个招呼先啦，新朋友、旧朋友、好朋友，打个招呼先啦。系啦，收一收个声吓，收一收个声。系啦，好欢迎我哋呢、这个第三届特殊儿童亲子福音营嘅营前训练，好欢迎大家参加。咁我知道咧，我哋中间咧系有嚟自先要欢迎咧系非基督中心堂荃湾堂荃美堂嘅弟兄姊妹嘅，即系咧非基督中心堂嘅一啲嘅外堂嘅弟兄姊妹，我哋咧自己堂会嘅弟兄姊妹咧，欢迎佢哋好唔好啊？欢迎佢哋吓。咁咧，我哋堂会嘅弟兄姊妹自己欢迎自己啦，欢迎你隔篱嗰个啦。希望咧，我哋以后嘅营前训练咧有三堂，三堂都好精彩噶。我曾经同一啲嘅以前有经验嘅助教讲，你嚟个营前训练咧就唔使再参加噶啦。但系后来咧，发现安排咗呢三次嘅营前训练嘅内容之后咧，我就会讲，你可以唔嚟，不过你真系唔可以唔嚟噶。因为咧个三次咧系好精彩吓、而且咧我哋除咗训练自己嘅导师助教之外咧，我哋仲系开放俾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嚟听，系开放嘅吓，咁几难得咧吓、你一定要嚟学习，所以咧即系欢迎嗰啲咧唔知道会唔会做助教嘅弟兄姊妹们，但系你系只系想嚟听想嚟学嘅，我哋都一样咁欢迎噶，我哋唔会咧俾面色你睇。咁你都嚟咁樣㗎，唔會㗎，我哋一樣咁歡迎，因為你係好特殊㗎，我哋歡迎我哋中間特殊嘅人，好唔好啊？歡迎佢哋下。好，我哋要唱兩首歌，頭先已經放咗俾你睇㗎啦，好好聽㗎。咁呢兩首歌呢係今日我哋第一次寶貝班呢喺樓上嘅嘅課室同埋平台舉行嘅時候呢，之後呢即係喺當中唱嘅兩首歌，咁我好鍾意啦，咁所以就地取材就攞呢兩首歌同大家一齊唱啦。咁今日有份幫手寶貝班嘅助教呢幫我大聲啲唱喎，幫我呢鼓勵下我喎，好冇好？咁我哋先唱啲雲上太陽，好冇？雲上太陽呢我諗大家都熟悉啦， warm up 下先，好冇？咁佢有動作㗎喎，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呢回轉像小孩啦，一齊呢做動作，一齊呢唱一次呢首歌《雲上太陽》，唔該。我哋一齊起立好唔好啊？起立睇唔睇到嗰啲歌詞啊？自己諗辦法睇啦，好嗎？我哋有足夠嘅地方，大家搵條罅嚟睇到歌詞得㗎啦。仲有呢，唔好俾隔離嗰啲阻住你喎，阻住你做動作喎，好唔好？歌让我们的心灵慢慢准备，跟着呢有一首歌就好快乐的赞美的歌，准备了。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岛上，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离开地空，你将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黑暗的幽谷，当离开地空，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一道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下雨洒在脸上。一上太阳，它从不改变。
叫预备都是这么快的，感谢神。好，下一首就是赞美的孩子最快乐，一首很快乐的歌。刚才在宝贝班的小朋友唱得很开心的。完了今天宝贝班之后，我的弟兄姊妹说喜欢教宝贝班多过喜欢教主日学，因为宝贝班是任你点都可以的，冇課程，冇限制，玩得好開心。係啦，讓我哋都嚟不設限。呢個係小朋友嘅歌，我哋唔因為自己大咗，我哋有好多限制，我哋都好釋放，同我哋一齊唱。
Thank you. 欢乐，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好耶！我哋发现咧，孩子真系带俾我哋好多喜乐。但是在我們有條件的限制裏面，我們的眼光底下，可能我們忽略了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會帶給我們喜樂。那為什麼有些不能夠呢？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的地方啦。今天呢，我們就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學習怎樣在孩子的身上能夠得到天父爸爸所給我們所有人的愛和喜樂。我要介紹我們今天的講師，就是陳必生弟兄。必生，请你出来，请你出来。是啦，必生呢是由细到大佢笑容都一样冇改变到㗎。就係咁一笑法㗎啦，是啦。你睇佢嘅小学嘅相、中学嘅相、大学嘅相、结咗婚之后嘅相同埋而家嘅相係一样嘅。佢係一个好开心嘅孩子，好快乐。今日佢呢就将佢嘅快乐係带俾好多特殊嘅孩子，都教我哋点样去同特殊孩子一起去呢擁有一個快樂 的互動。他要講的內容很豐富，而且這些豐富的內容呢已經是以非常詳細而且是到 point 的方式呢寫在 PowerPoint 裡，所以呢你可以透過 PowerPoint 一點一點地跟著他，你要明白他講什麼。還有呢，他的國語呢是速度和那個的表達呢都是很容易聽的。咁基于咁嘅缘故呢，我就非常之鼓励大家听，亦都呢想必生呢直接讲。咁喺教学上面呢能够直接讲，唔需要透过翻译呢係更加好㗎。所以呢我相信你哋没有问题啦。那就太好啦。为着自己有这样这么的勇气来鼓掌。我们再一次用掌声去欢迎必兴弟兄。
好，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样的国语这样子的速度还可以吗？可以，好，太好了。好，那希望我们有愉快的一个下午。好，那我站靠近一点好了，因为觉得这样跟大家比较近。好，大家就是下午要来上课，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觉得很想睡觉的？好，那大家都有很好的精神。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好，这个是我的介绍，不过呢，这个不太重要，我们就跳过。好，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呢，我觉得我是有很棒很棒的恩典，是从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台湾的特殊儿的营会，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特殊儿已经办了超过10年了，对，所以很不可思议。现在我32岁，我生命的1/3都有经历到特殊儿，对，所以是很大的祝福。谢谢。好，好，所以呢，现在我的工作呢也跟特殊儿有关。我现在工作是一个国中的特教老师，然后我觉得这一些特殊儿呢是上帝给我的小羊，我以这个身份为荣。好，这些是我的学生。好，那我觉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香港办了第一届的特儿营，然后在那一次的营会当中，很特别是上帝召聚了11间不同的教会，然后一起办成了这个创举，有这么多的特殊儿，这么多的家庭在里面得到感动，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那时候我也参与在其中，那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好，这是第一届特营的时候。好，那所以呢，我相信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助教，你们报名参加这边的训练呢，绝对不是偶然的，我相信是上帝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为这些特殊儿多走一步。好，所以盼望我们在今天下午有很好的学习。好，但是在开始训练之前呢，因为我觉得根据我的经验，我自己下午都会有一点 精神恍惚，然后有点想睡觉，所以呢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我们时间有一点赶，所以呢我需要大家给我很多的配合。好，那我现在要请呢住在邻近的八到十位助教，用最短的时间呢赶快帮你们这八到十个人选出一个组长，然后这个组长呢就赶快到我前面，到前面来领器材。好，我们开始行动。好，八到十个人一组，然后我们要来领器材。好，那就是每个人发一个盘子，然后跟一包咖啡豆。好好，只要组长到前面来就可以了，那其他人要认得你的组长来。对，好，等一下。好，每个组长要有一个盘子跟一包咖啡豆。好 ，OK， 好。好，每组大约八到十人，然后组长可以出来领器材。请放心，组长的工作很轻松。好，好，还有人没有拿到器材吗？如果你那一组已经拿到器材的，可以先安静坐下。可以，六个人可以。好，如果拿到器材的呢，可以先安静坐下。让我知道你们已经拿到了。好，你还没拿到。好，好，那请各组的组长呢就按照上面的指示帮忙把咖啡豆齁，每一个人拿一颗咖啡豆。好，拿到咖啡豆的助教呢，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很简单，你可以把这个咖啡豆呢仔细的观察，看看它长什么样子，是圆的还是扁的，然后呢闻闻看它的味道，摸摸看它的质感，然后呢请你为这个咖啡豆取一个名字。好，好，如果你的咖啡豆已经取好名字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好，那我们再等一下。你可以找任何一组加入，咖啡豆都够。一颗咖啡豆一个名字。你们有参加到组别吗？没有，是不是？那没关系。好，对，好。好，再调查一次，你的名字已经取好了，可以举手吗？好，在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好，那我们如果来不及取完名字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人取名字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请组长齁，各组的组长执行一件残忍的任务。这个任务呢就是请你把所有的咖啡豆都收回来，然后呢把它搅一搅，让大家分辨不出来，然后倒在盘子上面。好。好，组长收回咖啡豆，然后把咖啡豆搅拌完之后呢，请我们大家可以试着找回你原本那一颗咖啡豆。那我们倒咖啡豆的时间有三分钟，那可以请同工帮我拨一下 赞美主的孩子最喜乐吗？可以播刚刚那首歌吗？好，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歌唱完了就表示时间到，大家就要停止。可以吗 ？OK， 好，好，谢谢。好，时间到。好，不管你有没有找到呢，现在都要先暂停。好，那么呢，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任务。好，另外一个任务呢，好，如果你现在我们要改成两两一组，两个人一组。那如果呢，你刚刚有找到咖啡豆，你就分享你找到咖啡豆的心情。那如果呢，你没有找到咖啡豆，你就跟你的旁边的助教分享你找不到咖啡豆的心情。好，现在开始，30秒时间。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好，请暂停。好，那我可以，好，好，好，谢谢大家。好，我可以邀请一位找到咖啡豆的助教跟我们分享一下找到的感觉吗？啊？好，那直接在位置上说好了，找到的感觉是什么？找到咖啡豆的感觉？猴嗨翻啊啊！好，谢谢。那有没有助教刚刚是没有找到你的咖啡豆的？有吗？好，那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好伤心，好失落，我的孩子给人家找去了。
谢谢。好，好，为什么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呢？刚刚大家的分享很棒。好，因为呢，这个体验呢，跟特尔营有关。好，刚刚我们都很努力在找这一颗咖啡豆，因为呢，我们帮它取了一个名字，它就像我孩子一样，它是属于我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对于初次见面的这个咖啡豆呢，我们尚且如此拼命的寻找，很多人很厉害哦，只花十秒钟就找出来了，哦，可能你有很特别注意它的特征，它长什么样，它的大小都找出来。好，那如果连我们都那么在意这颗小小的不起眼的咖啡豆，那慈爱的天父岂不更加珍爱每一位特殊儿，渴望他把每一个特殊儿涌入他的怀抱当中。所以透过这个体验，我常常想到的是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呢就是当耶稣是牧羊人，然后呢他的羊群里面呢100只羊，有一只羊呢不小心走迷路了，然后呢耶稣就先把这99只羊放着，然后呢跑去把那一只把第100只羊找回来之后，他才心满意足。诶，我常常觉得我们办特儿营也像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呢耶稣他不想放弃，不想失落任何一个他所爱的孩子，那每一个特殊儿也都是主耶稣不想失落的最宝贝的孩子。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有几个，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齁，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好，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认识特殊儿的特质。好，那特殊儿，我先调查一下，你过去曾经有接触过特殊儿的助教，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好，大概有一半以上，对不对？好，太棒了，那这样子我可以讲快一点。好，当我们要办特儿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想想看，如果我们走进特儿营这个营会的时候呢，这个画面是怎么样？会是像这个画面吗？好，有的人不太确定，有人摇头。好，实际上呢，如果你去过特儿营呢，你会发现它的画面绝对不会是像现在各个站前面，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在营会里面呢，特儿营的营会会是什么样子？会是好一张画面里面每一个小朋友看不同的画面，你们可以看到吗？好，这个小朋友看哪里？看这里。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在跟他的姐姐玩。然后呢，这个小孩子看这里。然后这个小孩子看地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在一个特儿营里面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来了100个孩子，可能有100个不同的世界正在发生不同的事情。好，那这个画面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诶，每个孩子都在做不同的事情。好，这个是第一届营会的画面。好，所以呢，好，这个是这些特殊儿他们上台演奏节奏乐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诶，很多的孩子他们是需要助教哥哥姐姐扶着他的手，然后甚至呢在前面比给他看，然后每一个孩子呢看的方向都不一样，这就是特营，就是这么的特殊，这么的丰富。好，所以呢，如果要前进特儿营呢，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我们要想象自己好像进到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文化。那当我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呢，我就要很细心的观察这个文化跟我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就像是我进到了香港，我可能就要努力听听看广东话怎么讲。对，侯飞生，我觉得还是讲得不太好，还有唔该你，类似像这样子。对，所以可能呢，我们进到特殊儿的世界里面呢，也很像是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那我们要离开自己过去习惯的环境，或者是我们过去习惯教养孩子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可能对特殊儿来说都是不一定适合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谦卑、刚强、仁爱的心，因为在营会里面，我们需要常常的靠主刚强，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遇到挫折，会受伤，会失望，甚至会觉得自己快要崩溃，没有办法再带下去。好，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带着一个享受、愉快、期待的心情，我们去聆听、去探索走进特殊儿的心灵世界。如果你走进他的心灵世界，你会发现他的心灵世界跟我们不太一样，可是呢，好美哦，我觉得这就是特殊儿的世界。好，那我今天呢，我把特殊儿大概分成4类来做讲解，来做介绍。第一类呢是智能障碍，第二类是感官障碍，第三类是自闭症，然后第4类是其他的，但是我会着重在特别是在自闭症的部分。好，那当我们对于这些特殊儿有正确的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接纳他们，还有怎么去调整我们跟他们互动的方式。好，第一类呢是智能障碍或者是唐氏症。好，那像 智能障碍跟唐氏症的孩子他们有什么特质呢？其实呢他们就很像是单纯的孩子一样，在我心目中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快乐的小天使。那他们有可能有哪一些特质呢？他们可能是学习比较缓慢的，那也有可能呢他会重复问一样的问题，他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坚持，他就坚持一定要这样做，有点像我们在带小朋友那种感觉，他们可能还不太知道怎么跟你沟通。然后呢也有可能他比较不会照顾自己，有可能他会流口水，有可能会尿裤子，或者是有可能他要上厕所了，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表达，都有可能。这些就是智能障碍或者是唐氏症这些有智能认知困难的孩子他们可能的状况。好，那每一个孩子的轻重不一定相同，那因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把他当个孩子，按照他所能理解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简短简化，然后当他可能一直重复的时候，他可能想表达的是我想跟你讲话，我想跟你做朋友，可是呢我只会讲这一句话，我只知道用这个问候的方式，所以他就一直重复用同样的方式。所以常常我们需要去理解到如果我们多一点耐心，我们可以听出其实他很多的行为只是在表达说他需要你跟他做朋友，他需要你关心他。然后呢在我们如果要设计一些活动设计一些体验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是我们可以提供示范，然后具体说明，然后耐心的陪伴他们。还有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跟这些有认知有智能困难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好好去欣赏他们生命的单纯，他们的天真，这样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好，所以呢智能障碍就讲完了。好，第二个呢有没有很快？好，那第二个是感官障碍。感官障碍更快，因为呢感官障碍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你看到一个眼睛是看不到的，你一定会想到他的视力受到限制，所以我可以帮助他视力的部分，我可以扶他，或是我可以提醒他前面有哪些东西，这是很直接的。那或者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是有听力的障碍，那你就可以指给他看，或者是你写给他看，或者是你比给他看，做动作去辅助他视觉部分。那如果呢这个孩子是有肢体方面的障碍，譬如说他是要坐轮椅的，那你可能就要去请教一下在移动他轮椅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但这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我可能就不在这边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当你遇到这一些有感官障碍的孩子的时候，最了解他的人一定是他的父母，所以他的任何障碍的协助你只要问他的父母一定是专家。好，那今天的重头戏就是泛自闭族群。那自闭症呢它有点像是一个光谱的概念，就是呢在这个自闭症底下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形态，那不同的形态呢会有不同的特征。那在这里呢我比较主要介绍两个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在特里面呢自闭症的比例往往是最高的，因为呢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最需要大家的协助跟理解的。所以呢我今天会特别讲自闭儿跟亚斯伯格。那自闭儿呢我把它放在是典型的自闭儿，典型自闭儿就是他可能很缺乏跟人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对我来说，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代表自闭儿的话，那我会说他有一道看不见的沟通之墙。所以当你在看到自闭儿有很多奇特的行为的时候，譬如说他尖叫，他转圈圈，或者是他有一些自我刺激的行为，其实呢他可能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他很难用言语跟你沟通。所以当他尖叫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尖叫，很困难。对，就是在他们的这个障碍的特质当中，他确实在语言的表达跟沟通上面是比较难告诉你他真正的意思的。所以我们常需要很努力的去观察，然后去进到他的世界，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有做这些事情，或者他什么样的状况会尖叫，会有情绪，都有可能。好，那第二种类型呢是亚斯伯格。亚斯伯格呢他在口语的表达上面呢基本上跟一般的孩子一模一样，他的外表也跟一般孩子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呢很奇怪的是，常常他会在班上跟同学起冲突，常常他无法融入群体，常常他被大家排挤，然后常常他做的事情大家觉得很怪异， 这个就是亚斯伯格。所以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亚斯伯格的话，我会说亚斯伯格很像是在人际关系中迷路的孩子，因为他找不到这些线索，他很像就迷路了。好，那在看自闭症的部分呢，为了帮助大家对于这些孩子比较有画面，我找了两部影片，希望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这是第一部，好，我调整一下声音。好，这部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真的有这个人。这个人叫天宝葛兰丁。好，这边我先暂停一下，因为我想说我就是让大家看一点点，然后稍微解说一下，大家会比较了解。最前面是他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你怎么都没有念，然后他就说我已经看了，然后呢实际上他是用眼睛扫过，他的学习方式是用图像而不是用文字，所以呢有一些特殊的他们在他们的感官或体验世界的方式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所以他透过那个图片就去截取那个画面，然后当他在记忆的时候，他可能也是透过画面的方式去记忆那些东西。那后来我们看到了他进到餐厅的那个时候，这个电影演得很好，因为他有点演出那种特殊的状况。特殊的有一个特，就是自闭有一个特质是他们的感官，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对事情的感觉可能是过度的敏感或者是过度的不敏感，就是有可能呢这个声音，譬如说假设我们听到麦克风有一点点的声音，我们觉得没什么关系，不会觉得不舒服，但有可能某一个声音对特殊的来说，那个声音好像刮黑板的声音，很不舒服。然后也有可能呢某些状况我们觉得天气非常好，可是呢这个特殊的就觉得很不舒服，浑身不对劲，所以它可能在于声音或者是影像，或者是温度啊，或者是到新的环境等等各式各样的状况，他的感受可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用我们的想法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安静，你就一定要觉得这里是很安静的，不一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特定的习惯，好像他可能吃东西只吃某几样，然后他看到那个门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画面，所以呢他会有恐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自闭儿他突然尖叫，或他突然不愿意进到教室，有可能是他心里面有想到了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造成他的恐惧跟压力。然后后面是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可以压自己身体的一个机器，那这个压自己身体的机器他发现他 然后在那个机器拉下去压住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舒服，他的情绪又稳定下来。所以呢，所以就是有一些自闭儿呢，他们可能喜欢一些特殊的刺激，这些刺激我们觉得很奇怪，可是这个刺激可能对他来说是觉得很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很难用我们的想法觉得说，诶，他怎么这么奇怪。在他们世界里面，他们可能在感官习惯或者是他们的感觉上面都是跟我们不同的。好，这个眼神就是我们的孩子常常接受到的眼神，就是很多人对我们特殊的眼神就是这样子。那个眼神舒服吗？好，非常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营会里面，我们特别是当助教的，我们要常常的用上帝眼光看特殊儿，因为他在教会或在隐晦以外的地方，他得到太多刚刚那一种眼光了。可是他们是对这世界完全没有恶意的，他们是如此的单纯，他们只是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他们从小到大就是接受到那样的眼光，不断的攻击，无形的攻击在伤害着他们的心。好，接下来这个影片呢是特别为大家选的，因为呢它不用翻译。
在大仔04年出世那阵，同好多父母一样都要挨更底夜照顾小朋友。到细仔出世之后，原本以为佢比较安静容易啲凑，但係就越嚟越发觉佢同其他小朋友唔同。Hanson 諗返成为爸爸之后嘅生活真係一啲都唔容易。
其实慢慢佢一路长大嘅时候，我都开始感觉得到啦，即係因为有大仔嘅缘故啦，好多时候我觉得成长入面同佢有啲嘅溝通，我觉得佢我会 expect 佢可能会俾一种咁样嘅回应我，但係发觉咦冇㗎喎，应该细仔冇呢啲嘅回应。咁一路大到佢差唔多我觉得一岁落，佢都基本一啲嘅反应佢都应该会有啦，但係我发觉咦都冇嘅。咁呢个过程入面其实不断咁样去增加囉，即係甚至乎去到再大啲啦，可能两岁啦咁样，应该有一啲嘅说话表达要去出嚟嘅，但係佢都系冇囉，包括埋可能一啲基本嘅
言语跟眼神嘅接触，
佢都唔系话同你好有沟通咁样。
Wilson，
Hello，OK，
通常我哋如果可以选择嘅话咧，都会揸车去代步啦，咁要点对点咧去接送佢咯。咁所以喺接送方面咧，尤其是妈妈啦，都即系摆咗好多时间啊去接送佢。小朋友咧，我哋其实担心佢去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咁我哋試過同佢搭地鐵啦，咁但係佢之前呢，如果佢情緒比較波動嗰陣時呢，佢喺到好多人嘅地方呢，佢可能有時會有一啲即係控制唔到嘅情況，咁就會好狼狽嘅。
所以特殊兒家長非常辛苦，當他們要帶孩子出門嘅時候，特別是像自閉兒，因為他們就像刚刚那个影片演的，就是他们很多的感官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也许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我们的感受是一，他的感受可能是100，或者是我们进到人群当中，我跟我的同学玩，我的感受是我的焦虑可能只有10，可是自闭儿的焦虑可能是100。所以当我们要带他出门的时候，常常他会有一些的情绪，或者是别人对他异样的眼光，也可能在他心里面造成伤害等等。所以父母会有很多的担忧，然后很多的无法去接受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家庭。那看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也去试着去体会身为一个特殊儿家长的那个心情，因为在营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会碰到特殊儿的家长， 们需要多一点去理解他们，他们其实跟特殊我一样，很需要我们的拥抱跟接纳。
Hanson 起初都觉得好苦恼，试过做好多嘢引细仔 Winston 嘅注意，但系佢都系十问九唔应。久而久之，佢哋嘅关系亦都开始变差。2010年妹妹出世之后 ，Winston 嘅情况仲变得更加恶劣。
大概佢嗰阵时五岁左右啦，四岁多啲五岁咗，佢就会好火爆，即系拍晒地下，即系我哋会觉得佢发生咩事啊，咁样咯。咁系细女出咗世之后佢出现嘅，咁但系系咪细女刺激到佢咁样样啦？系咪因为佢妒忌嗰个细女咧？我哋就唔肯定嘅，我哋都唔清楚嘅。
细仔 Winston 好多由情绪引发嘅行为，都令佢同太太 Clara 好担心。但系喺好想帮佢嘅同时，又唔知可以点做。
其实佢情绪好高涨咧，佢会系有一个好起伏性嘅。佢会咧，你见到佢初头咧就会将一啲嘅情绪咧，好似压抑咗喺里边，收到好紧。但是表达不到，咁就一路崩紧，跟住咧佢去到有个位，佢自己好似控制唔到咧，佢又要将呢啲嘅情绪去放出嚟，去爆出嚟。
这个爸爸其实对他孩子很了解，他会去观察孩子情绪的那个脉络。那其实，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被教导，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别人说我很生气。当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可以找我的好朋友跟他说我真的很难过，你可不可以听我哭？哦，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我们有口语的人，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来疏导出我们的情绪。可是对自闭儿来说，如果今天他口语的他说话的这个管道是被封住的，那他怎么表达他的情绪？他只能一直压抑，压抑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就爆发。所以这是很多自闭儿他们心里面很深的痛苦。他们其实并不是不想跟人沟通，他们不是不想跟人做朋友，可是他们很难表达，他们有一个跨不过去的一个障碍。
因为爆出来的时候就会即是整个人那个的动作好像有一些的抽搐啦，甚至乎即是要将个头冚落地下。当一个人瞓喺地下的时候，他就会将个人个头冚落地下，或者会跳高去坐个地下啦，即系一啲好似有带到伤害性嘅行为喺度。咁严重嘅时候，即系曾经有试过，譬如两个嗰啲嘅教师去控制佢，再加埋我去帮手咧，咁先可以揿到佢嗰啲嘅动作咯。因为我都估计唔到一个五六岁嘅小朋友可以。即是可以原来是这么大力的，当他失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很犀利的。
在 Winston 两岁左右， Hanson 和 Clara 发现他的语言发展迟缓了很多，而做了不同评估之后，证实了 Winston 患有自闭症。有两子一女的李恒新 Hanson 在小仔两岁嗰阵发现他患有自闭症，当时他怎样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当时我都会想，即这样就一世的了，即是一世都是会这样，有一些无奈咯，即会几无奈咯。因为我即未有小朋友之前，我自己都会想，我希望个家庭好完整啊，好美好嘅。因为你作为一个父母咧，你都要照顾佢，即系一生一世咁去照顾佢咯。我嗰刻我嗰个嘅思想系咁样样。
细仔 Winston 患有自闭症，睇嘢嘅眼光同一般嘅小朋友好唔同，而同人相处亦都有一定嘅障碍。正因为咁，令到好想去爱佢嘅 Hanson 都受到好多伤害。
我作为父亲，我就觉得好似我成日对住埲墙，对住一嚿好冷漠嘅石头。我去 我去即係想去愛想去俾嘅時候呢但係嗰個回應呢就係冇嘅。咁甚至乎呢就不單止冇囉係好似仲要係佢即係抗拒你嘅。咁我記得都有一次我放工返到嚟屋企咁佢喺個廳嗰度咁我返嚟我都好開心啦想即係想即係叫啲小朋友啊啲小朋友即係譬如我大仔會嘿爸爸咁走埋嚟攬下你啊。咁我見到我知道我細仔咁我就走埋去同我細仔但我細仔就會係開返到門然後就出去跟住閂返埋到門。咁嗰次我個心就好即係好複雜又好嬲但係又好傷心即係嗰次我個印象就深刻啲。
面對有自閉症嘅細仔 ,Hanson 同 Kyra 有兩種完全唔同嘅教導方法而呢一啲嘅唔同亦都令佢哋兩個嘅關係加添咗唔少裂縫。
我太太有佢嗰套嘅方式去教小朋友我又有我自己認為可以教小朋友嘅方式去做。咁但係呢我嘅方式又唔被認同但係我又覺得佢嘅方式又冇效。咁但係咁樣大家會有好多爭拗咁我諗過我唔教即係我唔出聲啦你搞掂晒佢啦我放棄啦。
佢係好火爆嘅即係我成日都好唔認同佢啦即係我覺得教小朋友呢淨係用個聲線已經得㗎啦即係因為佢把聲線已經我覺得對小朋友嚟講已經可以即係佢哋已經會驚囉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佢唔應該出手嘅，咁我自己覺得係我會俾佢哋冷靜企喺度，即係等佢哋自己 calm down， 即係用口，即係用說話都得咯。
譬如你見到個仔佢咁嘅情況，
佢已經可以發生狀況。
但係當我去理佢嘅時候咧，又翻翻轉頭啦，我情緒又可能會被帶動，當然又傷害咗小朋友，太太又唔鍾意又會唔鍾意咁所以會覺得好難去處理囉即係好想放棄但係你又冇得放棄佢係你個仔嚟㗎嘛你又冇得放棄咁所以會有咁樣嘅心態。
许多时候家长的努力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
将
世
界交上希望世界可以医治他令到他好像其他正常小朋友一样但是慢慢 Hanson 接触到更加多患自闭症的小朋友之后他的祈祷内容就不再一样
那也都在这段时间里面我都很多时候我都会接触这一类的小朋友那我有一种感动就是神好爱呢一班嘅小朋友嘅，佢真系好爱呢班小朋友嘅。但系咧，就我唔识佢解释点解会咁爱呢班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就即系觉得神已经照顾紧佢哋咧，我唔需要再谂咁多啊，佢要唔要即係正常與否啊佢工作能力與否啊佢嘅辦事能力會點樣呢我唔再去為呢啲嘢呢再去諗。咁變咗呢我就係即係求主去將呢個平安啦喜樂啦去與佢同在時刻呢都同呢班小朋友同在呢咁我就交託咗俾主。
Hanson 亦感受到上帝开放佢嘅心，俾佢睇到自闭小朋友嘅特别之处。
我相信咧，神咧系好中意小朋友，而呢班嘅小朋友咧喺我眼里边咧，我觉得佢会再俾呢班其他嘅小朋友咧，佢哋再多一份嘅单纯喺里边。因为譬如好似我的大仔或者我的仔女咁样样，即系佢哋都系小朋友，但系咧你知道佢佢有時佢都會識得去掩飾某一啲嘅事，不論好與壞都好。但係咧，佢哋呢一啲小朋友咧，佢哋冇，佢哋唔識得去做，佢 所有嘅嘢佢就俾你睇晒，不论佢係好唔开心或者佢又係好开心，佢都会完全俾你睇晒，咁冇任何嘅掩饰喺里面。咁我觉得一个係再多一份嘅真理里面。
因为 Hanson 态度嘅改变，曾经被佢认为係石头係木头嘅细仔都有所改变。
幾開心的，即是那天見到他們他在電腦上做了成半個小時的，以前是不會發生的，那個兒子就是挨著他在個膊頭上在後面的，這樣就是真的半個小時好像很冧這樣很就是不會見到，但做媽媽是一個很好的安慰，因為你看到他們父子有溝通。
有一段時間我不停去禱告，但是我覺得又沒什麼果效，自己又會有一些的即是灰心的時候，但是呢當我在其他人的口中聽回你的兒子近期變了他直頭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這些是從其他的家長口中傳回給媽媽又傳回給我聽，其實不其然自己有時候都沒有留意到，其實神就在孩子身上在這裡作緊工，但是自己都會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這些會是我一些 的鼓勵啦，我很感謝神，其實這一段時間裡面他給了很多的安慰，給了很多的安慰，給了很多 的愛我啦。
要照顧患病的小朋友的確是不容易，但求主加添力量給一班爸爸，讓他們有愛心有耐性去陪伴小朋友成長，經歷上帝的恩典。
然后刚刚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爸爸的改变是很感动的，因为其实他前面用了很多的努力，然后试过各样的教养方式，可是他的孩子真正改变是从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给上帝开始的。我觉得当他可以去体会到上帝爱特殊的心意的时候，他也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父亲。所以我觉得在当我们聚集我们要办一个特营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不一定要是专业的特教人员，可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把每一个特殊儿每一个家长完完全全的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改变这些特殊儿，改变这些父母的生命。我真的觉得我很能够体会这个爸爸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不会解释，可是我就觉得上帝特别特别爱这些特殊儿，我也不会解释，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样的状况，可是我真的觉得上帝好爱我每一个特殊儿的孩子，每一个特殊儿的学生。对，好，那接下来我会比较快的讲解自闭症的特征。好，我希望多一点的时间我可以分享在营会里面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一些就是专业的东西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教，很多地方都可以学，可是特营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这里有福音。好，所以这边我会稍微讲的快一点。这是自闭症的基本特征，有社交发展的障碍，沟通的障碍，然后呢它有一些固定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个都是理论。好，但是呢我希望呢用一些比较亲切的方式让大家来理解。好，这本书很有意思，它说自闭儿想告诉我们的十件事，好，希望我们知道十件事，所以它是从自闭儿角度来跟大家说希望你们怎么了解我。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件，它有十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当你看一个自闭儿的时候呢，自闭不是他唯一的特质。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只看到孩子的障碍，可是呢这个自闭儿的孩子他希望你看到的是，我不只是个自闭儿啊，我还有其他很棒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请你注意到我很棒的地方。好，这边有两张图，这两张图呢都是出自于名家。第一张图呢，这个是第一次营会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叫关志杰，他画的飞机，你觉得他画的飞机有没有画比我们好？绝对有，他画飞机好仔细好详细。然后呢另外一张这个耶稣呢，就是我一个学生画的，而且最神奇的是我这个学生他 他是自闭症，他完全没有去过教会，他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可是他有一次要画一张耶稣给我，我就觉得好奇怪，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些时候上帝用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在告诉这些特殊儿他多么的爱他们。我这个学生他竟然还画出了耶稣，然后上面还写犹太人的王，我吓到了，他是一个没有去过教会的孩子。对，好，所以呢，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要只看到孩子的自闭特质，而是看到他就是一个上帝所创造很美好的一个孩子。第二件事情呢，刚刚已经有分享过，自闭儿的很多的感官是特殊的，所以呢，有些时候你看到自闭好像很痛苦，有情绪的时候，或是甚至你发现他要攻击，然后有一些退缩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在这一些很复杂的感官的感受当中，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所以呢，他需要你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体谅。好，第三件事情啊，请你分清楚，这些事情是不能还是不肯。好，其实所有的行为呢，都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沟通方式，因为它没有口语。对，所以譬如说呢，如果今天我是自闭症的孩子，我没有口语，那我想表达我愤怒，我可能会怎么表达？我可能会把我助教手抓过来咬。啊，有可能呢，如果呢我很紧张，然后呢我很紧张，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紧张，我可能就抓我的助教都有可能。可是呢，其实我们如果可以，我很希望各位助教，当你发现特殊的奇特的不一样的行动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最后一句，用友善的眼光去理解每一个行为背后的意思。很多时候如果在学校，有的老师会发现，好，这个孩子尖叫，马上说你给我闭嘴，你马上停下来。好，或者是有的孩子呢，他起来跳，就说你不守规矩，画一个大叉叉。很有可能我们常常都从他的行为就帮他贴了很多的标记。可是呢，如果我们来了解更多体会自闭的需求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多用善意的眼神去看他，说，诶，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可能他只是有点紧张，那我只要安抚他的情绪，或许他等一下就好了。或者是他就是想起来动一动，他真的觉得坐很久觉得很不舒服，他想起来跑一圈，就让他跑一圈吧，也没有关系。好，那还有呢，对自闭来说，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常常是会有一点恐惧的，因为很多事情他无法预测，对于无法预测的事情，他的恐惧程度可能比我们还高很多，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说，当他从一个情境要转换到另外一个情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等待，甚至呢，当你要叫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先让他，你先示范一次给他看，让他从视觉上面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做，他才知道怎么参与活动，怎么跟别人玩。好，第四件事情，我只能用字面意义来解释语言。好，这个我想要稍微更正一下，并不是只能，但是可能对很多的自闭来说，他们在对文字的理解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呢，他们常常需要我们给他更明确更直接的说明。所以像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可能直接用口语直接讲一个情境或是讲一个指令，他就可以，学生就可以听懂了。可是对自闭儿来说，我可能需要非常明确简短，甚至是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示范给他，当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示范给他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做得很好。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不要跟他讲太抽象的东西，譬如说如果跟孩子讲说你的房间乱七八糟，一般的孩子知道要赶快收衣服了，可是我跟自闭症的孩子讲你的房间乱七八糟，他可能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你必须要明确告诉他说，请你把衣服折起来，请你把衣服挂起来，要这么明确的指令，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想跟我说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别人懂我的意思，我就觉得自闭儿也懂我的意思，可是实际上呢，我们需要把我讲的话呢讲得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清楚。对，或者是说呢，你跟孩子讲说这样出门太冷了，那你只有跟他说太冷，他不知道你要他做什么，你必须跟他讲说，请你好、哦、穿上外套或是穿上长裤，这才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指令。好，所以呢，常常有时候我们发现自闭儿他没有办法融入群体，然后同学跟他讲话他听不太懂，可能是我们讲的方式没有让他听懂，而不是他真的听不懂。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跟特殊儿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有耐心一点。好，所以呢，当孩子有一些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适时的安抚他。其实 我们在营会里面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不太会像可能有一些学校，他们是用很严格的方式，他有什么奇特的行为就直接骂他，直接打他，来直接制止他。常常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是用更多的爱心去感受他的感受，感受他的痛苦，感受他的紧张，感受他的心情，然后我们在旁边陪伴他，安慰他，鼓励他，支持他。如果你是一个，假设你是一个自闭的孩子，你比较希望得到哪一种对待？我相信所有人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会希望当我很焦虑，我很困难，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受的时候，我希望的是身边有助教哥哥姐姐陪着我，然后他愿意等待我发表达我的情绪，而不是马上把我抓住绑住，或者是呢直接把我臭骂一顿。好，还有呢，自闭儿常常是很视觉导向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试着多用一些图像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好，所以呢很多事情如果你示范给自闭儿看，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好，还有呢第七件事情是对所有的特殊儿都管用的。好，常常我们呢都只注意到孩子哪里办不到，可是却没有注意到他做到哪些事情。在营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呢会鼓励助教每一天每一天去赞美孩子。那怎么赞美孩子呢？不是只有说哦你好棒你好棒你好乖哦，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你必须很具体的去观察他每一天小小的进步。譬如说他原本只能做五分钟，他今天可以做六分钟，你就要跟他说天哪你太棒了，你今天可以做六分钟。你必须要非常精准非常具体的称赞他，这个才是去注意到他所能做的事情。或者他画一个图就说哇你今天画图好漂亮，我好喜欢你画这架飞机。好像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找到。好，就算你看到一个他看到他一个笑容，他一天可能只露出笑容一次，你就抓住那个机会好跟他说我好喜欢你的笑容，看到你的笑容我都心都快融化了。你都可以这样不断的鼓励这些孩子，他们很需要被人鼓励，他们在学校可能一整个礼拜得不到一句鼓励。好，还有呢，请帮助这些特殊儿，他们可以跟社会互动。他们很多孩子，像今天早上，教会开始了第一次的宝贝班的聚会，早上有好多小朋友在楼上玩游戏，我看他们玩的时候好开心哦。可是我很多自闭儿的学生，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坐在旁边，然后看着别人打篮球，因为没有人邀他打篮球，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打篮球，所以同学就把他晾在一边，然后他就在旁边像木头一样，完全没有参与，然后整个脸就没有表情。可是今天早上宝贝班的时候，那些自闭儿的小朋友他们玩得好开心，我们拍了好多的相片都是那些自闭儿的笑容。所以他们并不是不想跟人互动，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启跟你玩游戏的方式，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我想和你一起玩。所以在营会里面我们可以常常主动的邀请这些特殊儿去参加团体，然后主动的鼓励他去跟别人互动。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虽然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他 give me five， 然后跟他 say 个 hello， 然后跟他贴个贴纸，这些小小的互动对他来说他都觉得有人关心我，有人在乎我。好，还有呢，有些时候他有一些不合情境的一些动作，譬如说大家在哭的时候他怎么突然在旁边大笑什么的。有些时候他并不是幸灾乐祸，他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时候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的那一种感受，或者是他那时候想到是别的画面，然后他想到可能别的很好笑的广告他就一直笑也有可能。所以可是当他做了这个行为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一般人的观点觉得说哦你干嘛幸灾乐祸，你干嘛在全班安静上课的时候突然站起来大笑哦，可是我的学生常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当我看久了之后我就知道说啊他可能想到某个广告的画面，然后他就心里面呢有那个画面之后他就开始演戏了。所以他们的头脑里面的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好，所以呢其实他不是不关心大家，他只是呢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做朋友而已。好，还有第九件事，在营会里面我们也常会看到特殊的崩溃啊，然后失控怎么样的，我们可以试着去找出他引发他崩溃的原因。如果你可以找到他的原因的话呢，其实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孩子发脾气往往都不是故意的，都是有背后的原因的。你可以了解他背后的原因，你就知道怎么帮助他。然后有些时候呢他不是故意要发脾气，而是他的感官已经超过负荷了，有可能他前一天根本没有睡好，他到一个新的营地 在这个营地里面不是他习惯的枕头，不是他习惯的棉被，所以呢他睡得不安稳。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觉，今天的反应只有两个，一个是在这边打瞌睡，另外一个是发脾气。对，这是很有可能我们在带营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多一点理解，或他也有可能早餐没有吃饱，也有可能发脾气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多一点的去想想看有哪些可能，然后一个一个去试。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跟特殊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头脑要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我想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好，试过之后不是，好，换下一个原因，不是，再换下一个原因。对，所以这感觉很像，就是好像当爸爸妈妈如果小孩哭的时候，你就要试说他是那个尿布湿了啊，还是没有喝奶啊之类的。好，然后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引导孩子有好的行为，可是呢你用一个好的行为取代，其实比直接责罚他来得好很多。好，所以呢最后一件事情也是在这营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不论如何无条件的爱这些特殊儿。好，接下来我要好再赶快的介绍雅斯伯格。好，那我一样透过两个短短的影片让大家了解。会不会太小？好，他说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与众不同，但我希望你们来了解我。好，我是一个亚斯伯格孩子，我的智商在正常或正常以上。好，我有点像是一般人跟自闭症的结合体。好，有些时候我不喜欢别人太靠近我，因为呢我的感觉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有些时候呢我又喜欢别人强烈拥抱或者是其他的刺激。那有些时候我对很小声音很不舒服，然后呢我对声音很敏感，容易受环境干扰。有时候我有一些奇怪的规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呢我的动作好像不太协调，我跳舞的时候看起来怪怪的。好，我有一些别人很难理解的坚持，可是呢当别人把这些规则打破了，我会觉得很焦虑很不舒服。好，当我感觉不安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重复的行为，同学都会觉得我很奇怪，总是做出不符合情境的反应，然后感觉不到别人的感受。好，有些时候呢我需要被忽略被打扰，那有些时候呢我又常常会做错事。有时候我会阅读很多的书籍，背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不一定了解里面的意思。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我有兴趣的东西中，然后并且告诉别人一些很棒的知识。我也喜欢玩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比如说文字游戏啊，或者是讲一些自己觉得很好笑的话，可是别人不太懂我的幽默。然后有时候我会自己讲话讲出一些声音，有人说我很龟毛，但我只是比较细心，我常常很注意一些细节。我不太习惯在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人，因为我会觉得很不自在。别人常说我很粗鲁或者讲话没有经过大脑，但是我常常都不是故意要伤害别人的。有人说我很爱恨分明，会把人分成朋友跟非朋友，分完之后我就不喜欢改变我的想法。有时候我可能会特别崇拜某个人。我讨厌言而无信的人，如果事情没有照他说的做，我就觉得他是大乌龟。好，我常常没有考虑场合跟他人感受就说话，但其实我只是很真实的说出我的想法。我不喜欢别人对我太凶，这让我很不舒服。遇到一些不爽的事情，我可能会大发雷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讨厌写作业，因为那花我好多的时间。 忘东忘西。我常常因为我奇怪的想法或做奇怪的事情被别人取笑，我很需要你们体谅包容。我很渴望有知心的朋友，我只是不知道如何靠近人群。我希望自己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成为完美的人。我希望别人跟我沟通的时候直接一点，好好的跟我讲，明确的跟我讲，我会比较愿意配合。有时候我会感到焦虑，因为头脑里面有好多东西跑出来。情绪是我最大的敌人，当我情绪失控的时候，请帮助我一起学习控制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请进入我心里的世界来了解我，但是不用可怜我，改变我。如果你在我的头脑里面住一天，你可能会发现我的头脑世界可能很美丽。好，好，另外一个呢是真实的一小段影片，也是关于亚斯伯格。
你为什么不回头一下吗？
没关系的，他比较害羞。
太害羞了、你不是最想妈妈？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啊。
害羞哦，
他不太会跟陌生人互动。
一般孩子想象罹患的是亚斯伯格症，是自闭症的一种，很少有安心班管得住这样的孩子。绍兴回忆，光是安心班就换了四五家，心力交瘁的哭了起来。
虽然这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真的没有方法在这个社会上跟大家一起平起平坐的时候，他至少回到家里面还有这个父母在。就是他得罪了很多的同学，我跟我太太很多次的低声下去去跟两岁三岁的孩子做了很多次反反复复的道歉，我们都愿意去做，因为这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这是我的爱心宝宝嘛，坏心宝宝。
亚斯伯格孩子常常在班上跟别人起冲突。
亚斯伯格症的小孩伴随有暴力倾向，给他的玩具
不一定每个都有暴力倾向，
带他出门也常被白眼或是被骂没有家教。
你知道到了多少次的场合，去大卖场或者餐厅或者婚礼，我们每一次都 是高高兴兴的出门，或是拜新人。
亚斯伯格症的孩子比较封闭自我，但混熟了他们真的很可爱，不过游戏当中还是看得出来有一点暴力。
好可怕
啊。他比较不会去拿捏而不是暴力头，然后更真的用词，
甚至还硬要拉我去玩恐怖海盗船。
那里我带你去玩。
哪里？我不要，我怕海盗船。不要。
他比较不知道别人已经很害怕了。
自闭儿都有某方面的特殊专长，只要你我多多包容与接纳，他们也能拥有一片天。东森新闻陈海英、杨尚仁台北报道。
好，这是亚斯伯格的基本特征。好，太学术的东西一样跳过。好，简单的讲呢，就是如果你有开车，好，在马路上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知道红绿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红绿灯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往前开，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可是对亚斯伯格的孩子来说呢，他可能失去了这个人际的红绿灯，所以呢，明明别人已经觉得不舒服了，他还是硬给他撞下去。好，就譬如说若有一天路上的红绿灯全部都故障了，那你一定会很惶恐，我不知道我这时候该往前开还是停止。那亚斯伯格孩子常常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不太懂这些人际的规则，所以他们呢常常应该绿灯的时候他就冲出去，应该红灯的时候他就停下来，所以呢在他人际关系上面会遇到很多挫折。像刚刚那个影片，我们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光幼稚园就换了五家。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被退货，一直被退货。好，所以对亚斯伯格孩子的父母来说，那是很深的痛，因为很多地方不接纳我的孩子，很多地方无法理解我孩子不是故意的，他们只觉得我孩子有暴力倾向，就把我孩子退货，然后一连换了四五家，那眼泪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对，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稍微做一下整理，这是亚斯伯格孩子可能有困难，可能会迷惑的几个地方。第一个是他们的想法很独特，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在解释一件事情的解释跟我们完全不同。哦，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对，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好，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今天要去跟别人打篮球，那边有两个同学在打篮球，那我要找其中一个人教我功课，那我会怎么做？我是不是找那一个同学直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教我功课？对，可是我的学生给我一个很特别的回答，他说不对不对，不是找那一个不是找那一个人，我要找另外一个人跟他借，我要跟，就是假设 A 同学跟 B 同学在打篮球，那我希望 B 同学教我功课。结果呢，亚斯伯格的想法是我要先跑去跟 A 说 A 同学你可不可以借我 B 同学，你借我 B 同学， B 同学才可以教我功课。所以很奇怪对不对？这就是亚斯伯格奇怪的逻辑。对，然后呢还有他们可能对于人的表情是不太清楚的。我那边有一套测验，这套测验很有意思，它是呢收集很多人的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脸，然后这个脸呢就让亚斯伯格的孩子去做勾选，勾选说好，第一个脸请你告诉我他是喜怒哀乐哪一个，然后呢再换第二个脸，第三个脸，第四个脸，然后测验测出来就发现说有部分的亚斯伯格他们的对于脸孔的辨识度是很差的，所以呢明明这个人我们一般人看都知道这个表情是生气，但在他看出来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平静，或者是这个是兴奋等等，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在看别人的表情的时候，我很容易就侦测到说，这个表情代表喜怒喜乐，这个表情代表难过，这个表情代表什么？可是对亚斯伯格孩子，他们可能搞不清楚这些表情，所以呢，他只能从你讲的话去理解。然后，对，譬如说，如果你很生气的对亚斯伯格的孩子讲说，你给我出去，好，然后他可能没有接收到你的语调跟你的表情，他就说好我出去，然后如果你这时候他跑出去的话，那老师一定会更抓狂。我一个学生很好笑，就是他也是亚斯伯格，然后他心里面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只要下课钟响他就可以离开教室。所以呢有一天下课钟响了，然后呢老师还没有喊下课，他就站起身然后走出教室，然后老师说回来还没有下课，然后他就不甩老师，他就说才怪已经下课了，因为已经钟响了，他就走出去了。然后因为这个老师不了解他，所以当然是大抓狂啊，所以老师就因为这样处罚这个学生。可是当我们理解这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他好无辜，他只是很认真的觉得钟响了就是下课，可是他们常常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完全被别人否定，还有他对别人的情绪情境、哦、可能都会判断错误。然后对于游戏规则，譬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要玩溜滑梯我一定要先怎么样，先排队，然后呢他可能心里面就想一件事情，这个溜滑梯好好玩，我非常的目标导向，我就冲过去，然后呢我就把其他人撞开，然后就爬上溜滑梯，这就是亚斯伯格可能会做的事情。可是呢他实际上一点恶意都没有，他只是单纯的想说我要玩溜滑梯，或者是我想要去打鼓，所以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别人在那边排队。对，所以这些就是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他们没有恶意，可是他们常常造成很多的困扰。嗯，好，好，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跟亚斯伯格的孩子相处呢，最重要的最重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尽管他的外表或者是他讲话的能力，他的语言甚至比同年龄的孩子讲的还流利，可是呢，我们很容易误以为他只是一般的孩子，就用一般的标准来要求他，可是实际上呢他常常需要我们多一点的去理解，他不是故意的。所以跟亚斯儿相处的秘诀呢，就是同理同理再同理，然后呢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先处理他的心情再处理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越了解特殊儿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特殊儿跟其他小朋友的桥梁，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跟别人做朋友，去联系他们跟别人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花一点时间特别的介绍呢我们要怎么拥抱特殊儿。那如何拥抱特殊儿，我觉得它的最大核心就是爱。好， 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诶，我学了很多的知识，然后呢我送孩子去很多的安亲班，很多的教育，可不可以改变一个孩子？那这时候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在你一辈子当中改变你人生的是你在学校学的那一些知识，还是你的信仰？对，那那个信仰怎么改变你？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关键是，第一个关键是我知道耶稣爱我。如果我不知道耶稣爱我，我怎么会接受这个信仰呢？那如果我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的人生怎么会改变呢？如果我没有这个信仰，我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有再多的知识，有再多的教育，对我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同样的，在这营会里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错，我们不一定是特教老师，我们不一定有很多教育的背景，可是呢，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是，真正可以改变孩子的是爱还有福音的大能。我们常常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读书读了那么多年，他的这些偏差奇怪的行为完全没有改变，可是进到营会才花四天的时间，只是因为这三四天有人花全心全意的在爱他，然后告诉他耶稣爱你，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他突然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营会之所以特别，并不是因为我们受过很多的助教训练，而是因为这个营会里面有从神而来的爱跟福音在改变这些特殊儿的生命。好，所以如果营会只有三天的话，管教跟爱孩子哪一个比较有效？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好，一定是爱比较有效。很多人会说特营呢它有什么特色呢？为什么每次这个营会开放报名很快就是就有一堆的家长冲进来要报名，说赶快让我报名哦。在台湾是这样的状况，因为呢他们会口耳相传，他们会告诉人家说，在这个特营里面呢，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爱，就像天堂规格的爱。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特营有吸引人的那个魅力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助教的生命里面要充满爱，充满福音，这个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学五种爱之语。这是在全世界很畅销一本书，是盖瑞巧门写的一本书，叫爱之语。好，第一种爱之语呢是肯定的言语。当我们在营会的时候呢，只要你看到所有孩子任何好的表现，马上给他肯定。好，所以在营会里面呢，好，不论是什么样障碍的孩子，他们都需要你给他肯定、鼓励跟支持。好，所以这个孩子他从第一天来的时候还对大家有一点防卫心，可是每一天他的助教哥哥姐姐不断的给他按赞，不断给他鼓励，你们可以发现他刚开始是有一点紧张的，到后来营会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很开心的笑出来了。诶，对于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要改变有那么容易吗？我相信他在学校可能待了三年都不见得会这么开心的笑，可是在营会里面大家不断的给他爱，不断给他赞美，他是可以很开心的去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还有呢，在营会有一个走生命桥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营会里面这些助教哥哥姐姐他们把所有想对孩子讲的话，对他们的鼓励都写在这上面，然后把它铺成一个走道，这个走道你去整面墙看过去都是对特殊儿的赞美。我觉得对一个特殊儿而言，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名字会被写在这一面墙上面，而且这一面墙写的不是在说他有哪些缺点，而是助教哥哥姐姐对他深深的爱都写在那上面。好，你看整面墙都是助教哥哥姐姐对他的孩子的爱都写在这上面，哪一个孩子看了不会感动？好，你看这个孩子他很专注的在看这个哥哥写给他的话。好，所以在营会的每时每刻呢，我们都可以张开我们的双眼，努力的去感受，努力的去赞赏我们的孩子。好，那除了赞赏孩子之外呢，家长跟手足，好，就是特殊儿的兄弟姐妹一样也需要我们的赞美。好，第二个是珍贵的礼物。我们可以送孩子什么珍贵的礼物呢？其实珍贵的礼物不见得要是很贵重的，可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拿一张小卡片，或者是你做一个小美劳，或者是你如果在营会之前你有先打电话给这孩子的爸爸妈妈，譬如说可能某个孩子喜欢吃紫菜，那你就拿一包紫菜送给他，这个就很他就会很开心，知道说你真的关心他。然后在台湾的营会呢，我们有送给每一位助教一只这种福音的五彩毛毛虫， 然后这个毛毛虫很可爱，然后我们在营会当中助教们可以用这个毛毛虫跟小朋友讲福音，然后也可以在营会最后一天把这个毛毛虫别在小朋友身上，当成是一个祝福的礼物给他。好，那第三个呢是服务的行动。好，你们可以想象在营会里面我们有多少机会服务我们特殊儿吗？超级多。好，你看就是这些都是营会的真实画面。好，有这些助教呢，他们帮小朋友按摩脚底，然后呢哦，他们的表情是不是很享受？哦，非常的舒服。好，然后呢，好，这个特殊儿他在过亲子竞技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结果我们的陈牧师呢还特别的拿扇子帮他扇风，然后帮他乘凉，这个是不是一个服务的行动？我相信这个孩子他那一天感受到陈牧师好爱我。好，然后呢在做美劳的时候可不可以爱孩子？可以啊，当孩子在串珠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串不太进去的时候，你就说哥哥来帮你，后当你把他串进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珠子掉进去的时候，哇，他就感受到你好爱他。哦，所以有很多的机会我们都可以告诉孩子你有多么的爱他。好，还有精心的时刻也很重要。什么是精心的时刻呢？就是你的陪伴，你陪他玩，你跟他对话，这都是精心的时刻。你看这个孩子平常他可能也是一个，因为是自闭症的关系，他可能也不太会跟人互动，可是呢助教姐姐主动的去找这个孩子跟他玩，他玩得好开心。好，然后呢当孩子在做美劳作品的时候，你在旁边陪着他，然后听他讲这个长颈鹿的故事，他也会觉得你好爱他。或者是呢他在画画的时候呢，刚刚那个飞机好像就是他画的。好，当他画画的时候呢，你一边看他画画，一边跟他聊天，然后一边赏识他所画的图，这也是爱他的行为表现。还有呢身体的接触也是一种爱孩子的表现。好，譬如说当他在跳赞美操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扶着他的手跟他一起唱歌，然后呢抱抱你带的特殊儿，然后呢这一幕我觉得好美哦。对，你看那个小女孩笑得好开心。还有呢这个助教呢他感觉齁，如果我说他是他的爸爸，你们会不会觉得意外？完全没有，完全不觉得奇怪，对不对？我常常觉得在营会里面呢，很多助教哥哥姐姐呢到了营会里面就仿佛变成了爸爸妈妈一样，然后流露出那一种满满的父爱，满满的母爱。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啊，这个画面好美哦。对，那在营会里面很特别的是呢，常常呢这些助教哥哥姐姐他们遇到别人的时候都会说这是我的孩子哦，就真的就是把这个特殊的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来疼爱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句话很美啊，你看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知道你爱他，他怎么敢在你的怀中睡着啊？我相信这个助教应该很年轻，可能才十几岁而已吧，可是呢他眼中已经流露出了父爱，非常的疼痛。好，对，所以是上帝赐给我们爱人的能力。好，那么呢我想问大家，刚刚的那本书讲说是五种爱之语，那有没有第六种爱之语？好，有点难想对不对？好，其实呢我觉得在营会里面呢我们是有第六种爱之语的。什么是第六种爱之语呢？就是福音的爱。在营会的生命桥的最后一关是爱是祝福。好，那在这一关呢它的画面好感人，因为在那一关里面，那一关的不管是牧师或是助教，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为这些小朋友祷告，透过祷告祝福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常常觉得他们握着孩子的手祷告的那一幕是营会最美一幕。我觉得我们的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即使我用尽了前面那五种爱之语，可是都比不上我把最伟大的爱，耶稣的爱放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常常看到在营会里面助教为孩子祷告，是祷告到流眼泪，祷告到哭，因为他们真的好爱好爱这个孩子，爱他爱到一种爱他爱到一种地步，是我巴不得你也跟我一样知道耶稣有多么的爱我。好，那我想刚刚都是照片，可是这个照片可能他的感受不够强烈，所以我准备一段是在台湾走生命桥跟营会的一些影像。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助教训练，我们大家可以对于这个营会是更有画面的。 可以看到每个画面都充满了爱，这就是天堂规格的爱。在营会里面常常都有助教带着孩子在祷告，助教看孩子的眼神充满了爱。无论做美劳或者是玩竞技活动，我都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福音的礼会。家长也感受到很多的爱。因为时间关系，我稍微快转一些。我觉得这段很能呈现出什么是天堂。等一下会有一段影片是走生命桥的影片，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画面。生命桥是营会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在那个生命桥里面，我们会让孩子去经历到满满的爱，还有去邀请他们可以接受这信仰或接受来自上帝的祝福。 所以我觉得从刚刚的影片当中啊，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如果要办特儿营，说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团体，很多的社福机构都可以办特殊儿的营会，可是呢为什么在教会办的特儿营那么的不同？因为我觉得在教会办的特儿营里面，那一份爱是很特别，它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爱是别的团体或别的专业无法取代的。刚刚那些画面我觉得不会只出现在台湾，其实在香港的营会里面一样有出现这些画面，这些画面代表的是上帝的爱透过每一位助教的双手，你们的双眼，你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传递给这些特殊儿。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营会最吸引人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讲很多的管教孩子或者是说什么特教特质什么的，其实很多人可以讲，可是这个营会最特别最吸引人的主轴其实是爱跟福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营会要称为福音营。好，那在因应特殊行为的部分，我可能会很快的把它跳过，因为我知道未来还有两场的助教训练里面也会谈到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就很快的把它带过。好，在营会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好，那这些常见的行为问题，好，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困扰，那我们只要记得三个重要的观念。好，第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这些行为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如果我找出原因才能正确的去理解他的行为。所以行为背后有可能是他想要引起注意，可能是逃避、抗拒、焦虑或是抗议，也有可能是他想要要求什么事物，可能是自我刺激，可能是表达情绪状况，或者是想要去展示他的力量等等的。好，那在营会里面不论你看到什么样的特殊行为，记得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情，是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看到行为就觉得马上要处理，应该是看到行为的时候我们先想想看它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而且在想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种心情是我在想孩子的每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在为孩子祷告。当我看到他尖叫的时候，当我看到他抓伤我的时候，我想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反击，我第一件事情是想说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怎么为他祷告，这个孩子他需要什么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在营会里面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当一个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发飙的曲线。好，这个曲线呢，他可能是从就是心情很平稳，可是慢慢的发生了某些事情，然后越来越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激动到后来红色高峰期的时候他就爆发了，然后爆发之后呢，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攻击的行为啊，或是冲出营地之类的。好，这些就是在一个孩子他的情绪会有这样的波动。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情绪曲线的时候呢，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努力去发现，如果他在高峰期之前有什么征兆的时候呢，譬如说我们可以先问家长，这个孩子在什么样的状况容易会情绪失控，那或者是崩溃，那我们就要在事前就要先做预防。好，譬如说他如果很怕什么东西，然后他一碰到那个东西就会很紧张的话，你可以就带他避开那些东西，例如像这样子。好，那当你可以正确的判断孩子的情绪，你才或者是正确判断他情绪背后的原因，你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回应他。好，那第三招呢，是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正向引导跟介入。好，既然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标榜我们是用爱，不是打骂孩子。那当我们发现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处理呢？好，譬如说，好，如果呢在事前的话，我们希望他不要有这些状况。事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先建立好关系，还有凡事预告。如果这个孩子他很信任你的话，他会不会在你面前发脾气？可能比较不会，或者是他觉得你很爱他的时候，他比较不会觉得害怕。那同时呢，凡事预告，因为当一个孩子他来到营会的时候，这是一个跟他家完全不同的地方，然后所有的其他的助教哥哥姐姐，其他的特殊儿都是陌生的人，所以你常常需要告诉他现在营会在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下一个步骤是怎么样。当你事先预告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时候，比较不会失控。 好，然后呢，当我们要辅导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哦，当我们觉得他开始有点情绪了，我们可以先同理他啊，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太吵啊？哦，你是不是觉得肚子饿啊？你是不是觉得别人撞到你很痛？哦，是不是怎么就是去同理他，好、哦、让他知道说你很在意他的感受，然后你可以鼓励他说，哇，你好勇敢哦，你愿意忍耐，然后你很棒哦，你今天都没有发脾气，你很棒哦，你今天都有笑笑脸哦，类似这样去鼓励他，或者是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或者是当他可能要到处冲的时候，你可以跟他限制说，哎，哥哥知道你很喜欢跑，那我们跑到太远，哥哥会找不到你，那我们就在这个区块，哥哥陪你跑，哦，哥哥陪你玩，这样好不好？哦，就是透过限制，那或者是选择，哦，当你可以给他选择说，哎，你要吃你要吃三片青菜还是两片青菜？其实你的目的可能是让他吃青菜，但是你可以对，只是让他有选择，有选择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抗拒，对啊，或者说，哎，你要吃蔬菜还是吃水果啊？对，像这样子，对。那还有呢？问题解决。如果说他在哭闹的原因是譬如说他尿裤子了，那很简单，那你就带他去处理他的就是大小便，可能事情就解决了。那或者是他的问题可能是他想要找妈妈，那你就可以安抚他，告诉他说，哎。再过半小时妈妈上课结束我们就可以碰面了，好，就是透过各种方法去安抚孩子，尽量避免他进到那个红色的警戒期高峰期，好，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尽量是具体正向简单明确。好，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刚刚那些辅导技巧呢大概在哪些时候有用呢？就是在平稳期一直到加速期都还有用，可是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呢，好，请注意这四个字，好，注意安全，就是呢当高峰期的时候请问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有办法好好沟通吗？绝对没有办法。所以呢当孩子你发现他已经进到高峰期，他开始要攻击的时候呢，请你好好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时候不要再跟他讲道理了，那时候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好好，然后呢等他情绪慢慢稳定之后，你才有办法跟他再继续的同理他，哦，你刚刚被别人欺负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所以你刚刚才会尖叫，你刚刚才会失控的打哥哥，哦，哥哥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那这样子等一下呢，哦，哥哥请那个不小心打到你的同学跟你道歉好不好，哦，这样子慢慢的同理他，然后最后呢再教导他，哦，再跟他说下次啊你很生气的时候呢，你招哥哥，哦，哥哥呢，哦，陪你去跟他沟通，哦，也许，哦，他只是不知道这是你的玩具，哥哥陪你去把玩具要回来，诶，可能你就可以教导他，你不一定要发脾气，不一定要打人，他可能只是想，他只是可能需要你帮他拿回他的玩具而已，哦，类似像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留意到孩子情绪曲线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善用同理或一些正向引导的策略，实际上呢我们就很多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好，所以那特别要记得在高峰期的时候呢就是安全第一。好，所以复习一下齁，预防策略是什么？建立好关系还有反思预告。然后呢辅导技巧就是这几个，同理、鼓励、转移、限制、选择还有问题解决。好，那沟通语句呢尽量具体、正向、简单、明确。好，不过呢当我们学了这些之后，我们真的天下无敌吗？绝对不是，齁，哦。因为呢我们当助教齁，哦，当的次数比较多，我们就会知道你一定有机会遇到这个一把火的时候。对。所以呢在我当就是特儿营的助教的这几年来呢，我发生的事情呢应该还蛮多的，齁，哦。这些应该都有发生过，齁，哦。这是什么？被抓伤，然后被小朋友咬，然后被抓头发，然后被揍，这些都是绝对都是有发生过的事情。好，为什么会发生呢？好，其实呢不管你多么有经验，其实你面对这个特殊的你还是第一次面对它，所以呢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掌握到它什么时候进到那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如果你带的孩子是他的情绪反应是比较快的，他可能 啪一下直接从低期跳到高峰期，所以你还是有可能被攻击到啊，当你被攻击的时候呢怎么办？好，哦，好，在台湾的营会呢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很重要，大家要记得。这个名词呢叫做荣耀的记号，就是在台湾的助教呢当他们被特殊的伤害到的时候呢，要记得一件事情，是耶稣也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耶稣都为我们钉十字架了，那我们这个小小的伤口 算得了什么呢？或者是如果因为我拥抱了这个特殊儿，我受了一点点的伤，而使得这个特殊儿感受到他是被接纳的，他是没有被否定的，他是被爱的，那其实这些伤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代价，真的微不足道。我记得有一年香港有观摩团来到台湾，那来到台湾呢，也是在一个意外的状况之下，特殊儿确实也进到了刚刚那个一把火的高峰期，所以呢他就直接往这个助教的头咬下去，咬下去之后呢，他咬的力道还蛮大的，所以呢这个助教他的额头就开始流血了，而且就是看起来其实还蛮可怕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我妈妈说那个助教呢，他赶快呢躲起来，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躲起来吗？因为呢他知道再过不久孩子的爸爸妈妈会出现，如果孩子的爸爸妈妈知道助教被自己的孩子咬伤，爸爸妈妈一定很愧疚，所以这个助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很痛的那个感受，不是自己受伤的那个感受，他想到的是他希望特殊儿跟特殊的爸爸妈妈在这个营会里面不要受伤，不要觉得抱歉，不要因为他的孩子伤害到别人所以不敢再带孩子来到营会。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爱超越了这些伤痕，所以当我们在营会里面，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被孩子伤害到的时候，请记得这是荣耀的记号。那第一届特营的时候呢，我听到了另外一个名词，我觉得也很好，很有意思，叫最低消费哦。所以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香港的惯用词，但我觉得比喻很好，就是如果你进来营会里面，你就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哦。如果你不小心被咬、被抓、被打，这个都只是什么最低消费啊。好，那我很喜欢卢医师他讲的这段话，他说一个不成熟的人他会选择安全而不去爱。如果呢我不参加特营，我绝对很安全，因为我只要不参加特营呢，我就一定不会碰到那个一把火的高峰期。对，可是呢一个成熟的人，在想各位的助教你们都很成熟，你们选择了报名营会，选择了勇敢的去爱，坦然面对痛苦。可是我觉得这个痛苦呢只是短暂的，你会因为这个痛苦经历到很深的永恒的那一个满足。那个满足是如果我一点点的痛、一点点的疲劳、一点点的付出，可以让这个特殊儿的家庭改变，可以让这个特殊儿他们尝到福音的美好，尝到福音的甜美跟上帝的爱的话，那这些比起来只是非常非常微小，完全微不足道。好，那好，我的时间不太够，所以好，我很快讲。其实在营会里面呢，有非常多数不清的见证，都是生命改变的见证，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好，在特殊儿的见证里面，好，这些都是第一届特营，在香港第一届特营发生的事情。好，很特别是有一个孩子，他妈妈有一天问他说助教姐问他说你会不会写耶稣爱我，没想到呢这个小朋友他写下的呢不是耶稣爱我而已，他是说耶稣爱我们。他那一刻好感动哦，因为他发现这个孩子他不是只会写耶稣爱我，他知道耶稣爱每一个人，知道耶稣爱妈妈、爱助教哥哥、爱助教姐姐、爱身边每一个人。他从这个孩子身上感受到说，原来这个孩子他在几天营会当中，他真的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然后呢，我常觉得在营会里面，我们发现身心的伤残，或者是智能的限制、认知功能的限制，都无法隔绝神的爱。常常拦阻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呢，不是我们的智能，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罪跟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特殊儿比我们更靠近上帝，因为这些特殊儿他们的心比我们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单纯。就像耶稣讲的，如果我们想要就是问说天国谁最大，其实最大就是像孩子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台湾曾经有助教提出这样疑问说，那个汪爸爸、汪妈妈，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特殊的他又不会讲话，你怎么知道他可以接受福音，他又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说什么四律啊，还是神人罪恩信啊，这些福音的原则，他又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查经，我怎么知道他可以得救。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确据是，如果这个特殊儿是上帝所造的，上帝就为他的生命负责到底。如果上帝造这个特殊儿，上帝就有办法用这个特殊儿懂的方式来对他的心说话。所以呢，当我们在办特殊儿的营会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害怕跟特殊儿讲福音， 我们只要相信一件事情是，不管我讲的好或不好，上帝会自动的帮我翻译，然后上帝会自动，上帝会自己用这些特殊而可以懂的方式对他们的心说话。好，然后呢，在隐会里面，我们除了看到特殊的改变之外，我也会看到特殊的手足的改变。我很喜欢这个哥哥，这个哥哥是特殊的手足，他很成熟很懂事，但是在营会第一天的时候，他其实跟妹妹，他的妹妹是特殊的，他们保持一段蛮远的距离，他就在旁边自己滑手机或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其实我有留意到这个哥哥都默默在注意妹妹，只是他不太想要跟妹妹靠太近，然后我就会去跟这个哥哥聊天。那我发现呢，在营会最后一天的时候，很可能是这个哥哥呢，他看到了每一位助教哥哥姐姐都去拥抱他的妹妹，都去接纳他的妹妹，会靠近他的妹妹，所以他也慢慢的有一些改变。有一幕我好感动，是我偷偷拍下来的，我没有叫他做这个动作给我看。可是我发现在营会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原本他都离妹妹离得远远的，坐在旁边，可是呢，营会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是走进妹妹，然后主动挖果冻喂妹妹吃，他自己喂妹妹吃果冻。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好感动，在后面赶快把它偷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上帝在那么短的时间改变了这个哥哥的心，让这个哥哥很勇敢的去爱他妹妹。我相信他本来就很爱妹妹，可是可能他从小接受到很多其他人的眼光都是你妹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拥抱这个妹妹。可是在营会里面，他看到很多的见证，他愿意学习，也实际的去靠近妹妹，去爱妹妹。好，然后呢，有一个杨姐妹，她是特殊儿的家长，她这样说：回想从前我，为了害怕特殊儿，等到我生了特殊儿，变成特殊儿的妈妈，感受至真至痛。从兴奋的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到失落看见他无反应，再从沮丧、努力到无助，家庭的冲突、孩子的失控，到自己也失控伤孩子，这是他的心路历程。可是什么让他改变呢？唯有主的引导，使我渐渐的看到光明，慢慢打开心里，认识主，认识主的宝贝，我的乖仔，学习主温柔怜爱的式样，与主的宝贝相交。好，所以呢，这也是很多家长在营会里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常常我们会想，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些苦难真的没有意义，怎么会有这些苦难发生呢？这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可是如果有了上帝，虽然有苦，这个世界还是会有苦难，还是会有很多的伤痛。如果你是特殊的家长，你还是会经历到别人看不起你的孩子，别人用异样眼光看你的孩子。如果你是助教，你还是一样会经历到好像孩子不理你，孩子伤害你，都有可能。可是呢，在这些苦难当中，如果有上帝的话，他更凸显了永恒的盼望是这么的真实。好，然后助教也有改变。有一个家长他就说，有一个年轻的助教呢，在营会结束的时候分享说，营会之前呢，他对特殊的印象很不好，觉得他们常有怪动作，不懂治理，又沟通欠奉。但是在教会的激励下，他也接受这个挑战。然后想不到呢，他带着那一个特殊的，正好是需要帮他如厕的。第一天呢，他很不愿意，很勉强的帮他清了大小便。到了第三天，他心态改变了。最后一天呢，他竟然跟大家说呢，他觉得可以帮孩子带孩子上厕所是他的荣幸。然后呢，他在台上闭幕礼的那一天，他一边流眼泪，一边大声的哭着对孩子说：“某某某，我爱你。”好，可能有人知道那是谁。好，那在营会开始之前呢，好，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几句话。好，还记得我们刚拿第一个活动拿到那一颗咖啡豆吗？好，那个咖啡豆代表的就是特殊了，就是不久前，好，那个我太太怀孕了。然后呢，这是我们照的第一张超音波。然后第一张超音波里面呢，好，这个是我太太的子宫，这个有点像豌豆的东西，是子宫。然后呢，小朋友的胚胎多小呢？大概就是在这边一颗小小的豆子而已。对，可能呢，连一个小指头都不到，像一个小豆子一样。可是呢，慢慢的到后面，上帝让他成长，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它的图案了，很可爱的一个，有头，然后有身体，然后有脚，这是它的头。然后呢，我觉得当我自己，当就是在预备当爸爸的过程，我觉得每一次去照超音波，我心里面都向上帝发出颂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神迹， 如果有人说他不相信上帝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看，就是我太太肚子里面上帝创造这么美好，你怎么可能相信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生命呢？那我很深信，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特殊的家长而言，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孕育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开始在爱这个特殊儿了。那我很希望就是在营会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那种上帝的爱、父母的爱去想，每一个特殊儿是这个世界的宝贝，你怎么能够不爱他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他呢？圣经也说，我们每一个孩子，不管是特殊儿、一般儿，在上帝眼中，在他未成型的体质当中，上帝就已经拣选他，就已经爱他，就已经把他写在他的册子里面了。我就觉得，就是当我自己当了爸爸，我才可以体会到上帝那种心情，是每一个生命出生的时候，上帝早就把他写在他的册子里面了，上帝早就在看这个孩子的生命了。每一个特殊儿，上帝都是这么样仔细的，然后一天一天的看着这个生命，爱着这个生命。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看特殊儿的心意。好，然后呢，在营会开始之前，我想也给大家一些心理建设。我们可能会发现孩子不理你，然后会喜欢别的助教，然后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然后莫名其妙的被孩子打，然后怎么安慰孩子还是照样哭，好，都有可能。然后呢，你该做的该说的都做了，可是还是没有，怎么办呢？好，其实没有关系，这就是特营。好，所以大原则呢，希望大家可以看见而且欣赏孩子的优点与能力，然后呢，你不用预设立场，不用预设他一定会很乖，用了哪个方法一定有效。好，记得过程重于结果，然后接受孩子情绪失控的可能，但也记得保护自己，寻求协助。最重要的呢，求上帝告诉你怎么做，然后呢，天天为自己与孩子祷告。我觉得祷告是最重要的。好，好，这个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带每个特殊儿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咖啡豆，我希望这个咖啡豆可以让你们记得，咖啡豆就像我太太怀孕里面那个胚胎那个小豆豆那个我的小孩，然后也想到说，上帝在看每一个特殊儿的心意，是这么的爱这个孩子。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为着上帝的名接待这些。小孩子啊，我看那个影片有说侯中爱修海吉，是不是？好，是不是？就是上帝好钟爱这些小孩子，好，就是接待耶稣。所以希望呢，我们大家可以在营会里面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福分，是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去钟爱、去疼爱这些小孩子。好，然后最大的关键就是在营会里面，我们常常用基督的眼光跟慈爱来对待孩子。然后在营会里面呢，我们有助教、家长跟儿童。那我觉得放这图只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身为助教，如果我们离十字架越近，我们越有机会把家长跟孩子拉进十字架。所以在这个营会里面最重要的训练其实不是这些知识，最重要的训练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助教的生命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在营会里面你就越有机会把家长跟儿童带到十字架前面。好，所以呢，我们征战呢，就像哥利亚跟大卫征战，大卫可以征战赢，因为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些家庭，靠的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然后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才能成事。好，盼望说，我们即将聚集而成的一个团队，我们是即将在特营当中一起同心的服侍，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充满颂赞，在营会里面不管再辛苦再劳累，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就是颂赞，把颂赞归给上帝，并且不断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合一的去赢得这些特殊的家庭。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汪妈妈，对吗？
我本来想说我应该不用来的，可是呢礼拜三开会的时候，他们觉得最后还是要汪妈妈做总结。大概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给小孩子讲故事，也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看书。我真的是我女儿都说妈咪是书呆子，我再累我洗完澡我有一点点脑力，我就觉得我要装的就是赶快去看一本书。可是很少人知道其实我很爱看球赛， 哦，那个 NBA 你跟我讲什么，你们一定会讲输我。可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看 NBA， 我喜欢看那些教练怎么样去下那个策略，然后那一个人他怎么 Curry 怎么会投得那么准，我就会一直注意他的助教是怎么在训练他。我对这些非常的有兴趣。我看到林书豪他的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会注意是他要在什么时候会站起来，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挫败。我每次看那个球赛在延长赛的时候是最好看。然后呢，后来就受了汪爸爸影响，我不是很爱看篮球，我变得我也很爱看足球。那足球最精彩的就是打世界杯的时候就是最好看。它其实很简单，它一报名就是200多个国家，它开始要刷一半，然后就变成16强，然后16强之后就再刷一半，再8强，8强之后再刷一半，就在自强，10强完之后就是冠亚军，冠亚军是最好看的。2014年世界杯的足球赛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你知道它的冠亚军是哪一个国队哪一个国吗？德国队跟哪一个队？阿根廷队。结果哪一队赢了？德国队赢了。其实我就开始注意这个德国队，他们很开心。可是我竟然发现他们的总理说，我们德国会赢了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们预备了24年。这句话我就要去追，为什么总理敢说这一句话？其实他们有一个国家代表队的产生，他要怎么样去训练，他要拿到世界的冠军，他们是用国家队用那个世界的高度在打这个，所以他们是可以得到世界的冠军。我不知道你觉得，哎呀，就是前面办了两届，今年一定要办嘛，不然就很丢脸呢，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高度是就是把这个办完就好了啦，是这样子吗？你有没有觉得香港的第三届全世界都看在看呢？你们有没有一个觉得说毕竟说的那一些的辅导在我们的香港会加倍的产生呢？可能是乘以200倍这样子呢？香港的心是这么的小吗？你们怎么不相信圣经从来没有去骗人，在后的必在前面？今年美国休斯顿6月他们会第一届，你们香港就走到第三届，我不知道是美国会追上台湾还是香港追上台湾，但是我多么希望有人赶快追上我们台湾，你知道吗？我发现他们选出最佳的足球员，这个人是谁？你一定知道是梅西。可是有没有看到有人得到最佳的足球员的金球奖是那副哭丧着脸，因为他不开心的，他希望是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他是要 拿到总冠军的。为什么？因为梅西被人们誉称为是阿根廷队马拉多纳的接棒，他真的很棒，他的那个脚就跟手一样，他真的是很会踢，我就每次看他踢那个足球。可是你知道我在追他的新闻的时候，梅西说他今天会成为最棒的踢足球的足球队员，他有一个伟大的后腰。我对这个伟大的后腰我好有兴趣，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谁？马斯切拉杜。原来梅西会那么棒，他有一个后腰在撑他。那我不太懂什么叫后腰，我就去查，原来后腰就是所谓的低调的英雄。后腰的任务不是要把球踢进去，你是要帮梅西铲球。什么叫做铲球？你要常常鼓励你的四周围。我们的团队不是只有一个 B 星，我们的团队里面要有很多很多的 B 星。我们的营会不是只有一个助教爱祷告，我们是所有所有的助教爱祷告。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助教很看重上帝，我们是所有的助教都看重上帝。我们没有一个辅导不希望把福音传给特尔的家庭。这个是一个德国国家代表队，他叫史怀斯泰勒，他就是很会鼓励人，他在雪中送炭。毕竟说的最低的消费就是怎样被咬啊，被抓头发的，最抓我看过最严重的是头发像砸到这样啪，而且是姐妹辅导姐妹助教。我就觉得说这种应该是选择弟兄助教比较好，可是常常在台湾被选上的是姐妹，因为她的头发就比较长。可是通常这样的一个出现的时候很痛的时候，她从来不是孤单的，那个时候是很多人会拥抱他，所以好像他代表很多的助教受苦，可是很多的力量也在后面支撑着他走完这一个。 所以我可以让你很放心，你去叫人家来报名，即使你受伤了，你不会是孤单的，你可以很多人给你雪中送炭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产生一个僵局，我一直看，我三更半夜一直看，这下谁要赢啊？因为都没有人踢进球。结果德国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说要换人，换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啊？他叫戈彻，22岁，他其实就叫做篮球叫做板凳球员，可是在足球叫做候补球员，他就上场了。上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我就在镜头上我就看见一个画面，这个德国的国家教练就去跟这个戈彻讲话，可是最后第二天报纸披露了他在跟这个年轻的足球队员讲什么，他说去向世界证明你是比阿根廷的梅西是更好的，最后他真的踢进进来这一球。我觉得很需要，我知道有些是第一届银会就来了，有人是第二届来的，有人也有来过第二届，去像那些第一个，你称他叫菜鸟助教也好，让那个就是这样毕心讲的，还没有当过爸爸的，就很像爸爸的说，你可以比当爸爸的更好，你是做得到的。我觉得要让那个良性的鼓励，那样子的一个因子是在营会里面一直去循环的。最后他真的做到了，鼓励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我觉得有一个是你要相信，如果你认定这些孩子是不会进步的，就是不会进步。然后我相信你是做得到的，相信就带来了奇迹。我是这样相信慧心做得到，我的孩子真的成为歌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让我在研究这个德国国家代表队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教练了不起，他很早的时候他就进到阿根廷，他们是租下一个地下那个村庄，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酒店，他们在适应那个阿根廷的巴西的那整个的气候等等。他善于情资的收集跟分析，你们每一个人营会都会给你们一个特殊生的基本资料表。其实毕先今天讲的很快，他在没有像在台湾面上很相信，可是你是可以的。你要去分析你孩子属于什么障碍的，毕竟不是有个高峰吗？高峰的时候是怎样？他不是问吗？问爸爸妈妈，你的孩子什么时候他比较会有情绪失控？他曾经在什么状况底下他情绪失控？如果情绪失控的时候，你曾经用什么方法是有效的？这些你要去做。这些没有办法在未来的每一个月的一次的上课就上给你，可是你是天父所造的，天父就把这些的智慧机灵就赐给你。当你收到营会特殊生基本资料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去收集分析。而且如果你是小组长，你要自动的去想，我这一组的有几个是没有口语能力的，我这一组里面有几个是要换纸尿裤的。有的小组长的分析要比各个助教还要更认真。我希望这里面是很讲纪律的，纪律在这个里面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团队的征战。可是这有困难的，你们有基督中心堂的，有北宣的，还有宣济堂的，哦，还有天水围的，哦，一下就还有，哦，可能灵粮堂，什么教会都有，不同的教派，要讲纪律，有挑战。那跟我的营会是一样，如果台湾做得到，香港没有理由做不到。当谁是小组长的时候，谁是执行官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不是在比年龄，不是在你有神学院毕业 ，no。如果他就是那个小组长，我觉得就很重要。纪律还表现在哪里？纪律还表现在你在住家在对孩子的时候，如果我走过去，我看到还有助教在跟助教聊天，真的很没纪律。还有呢，推轮椅的时候猛推，不行的，轮椅就是孩子的身体，你一个助教在推轮椅，我就知道他懂不懂纪律的一个人。助教在跟孩子说话，我看得出他有没有纪律。你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你有没有看到毕竟给你看的每一张的图片，有些辅导助教是跪着的，他不是从上而下，他是平行的。你在跟孩子说话，你当然姐妹会来 MC 啊，可是你可以忘掉你的肚子不舒服吗？ 你可以珍惜只有十天三夜，而且香港更短，香港只有三天。你会一直想，我要用什么愉悦的声调给他。那你在看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神祷告，神给我一双温柔的眼神？你谈恋爱的时候会啊，你会觉得你的女朋友含情脉脉啊。哎，为什么你的含情脉脉这个时候不用在对小孩子呢，对他的爸爸妈妈呢？这也是纪律，也包括在你的服装里面，你的穿的鞋子里面。我们第一届的营会，我姐妹穿高跟鞋，我就快晕倒了。你穿高跟鞋，你怎么去追自闭儿？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他们还在山上，你还爬坡，你穿高跟鞋跌倒。你是不是可以穿比较舒服的，然后不要一下子那个就给人家看到的？因为也有弟兄助教在，机遇在很多的地方都会呈现。你们可能可以骗得了可能美国休斯顿的教会，但是我八月会进到你们当中，我绝对看你们，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懂得一个纪律的人。团队的在一定讲求纪律，纪律是来自自律，是因为你心中有爱，你会为别人来着想，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纪律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营会，哎呀，他看到他的那么好带，然后一个很难带，你知道吗？上次跑出去了，然后在马来西亚是往山上爬，他要所以你要爬坡很喘，你知道吗？追回来了就开始，为什么你的那么好带？为什么我的不好带？这样的一个抱怨出来的时候，那个事情就会重挫一半。那对分配那个助教跟孩子配对的那个同工，他的压力也会很大。你知道那个国家代表队，他们在受训在比赛期间，他不准让你用手机，他不准你接受记者球迷的欢呼采访，通通都不可以，甚至你不能跟女朋友约会。我不知道你们的营长会要求什么纪律，但是请你记住，圣经在提后书二章四节是这么说的，我们用广东话来念，预备，来。你们习惯滑手机，在我们的营会里面没有一个助教会滑手机，他们几乎忘了他们还有带手机来。我们早上是要晨更的，你知道第一天大家都很准时的呀，那是 OK 的，第一天不会很累啊，到了最后一天大家还能够准时成功。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很讲究纪律，我们要服祷告义的，一定要小组长敢吗？我们觉得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要到，我觉得这是跨教派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元帅是主耶稣，那很难打，那就不要打了，就是让魔鬼看笑话啊！不然我就是全湾青中中医生，我全部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现在什么教会都有。但是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可以合。你知道吗？当阿根廷他们得亚军的时候也挺开心的，回到祖国的时候也很多人在机场欢迎的，可是那个梅西就是不开心。在他旁边是谁？在他的旁边是他们的总统，这个阿根廷总统竟然不知道他们得的是亚军，还跟梅西说我一场比赛都没看。我说这个总统叫做什么状况外，你很难想象。你不要也在状况外，如果有一天你报名的时候你还在跟隔壁的人，哎，你看我的孩子好奇怪哦，我这个就是状况外的助教，什么好奇怪哦，你到现在你还觉得你孩子那个状况你在很奇怪，但是你一不经意你这种话就流露出来了，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的，那你就是瞎子的呀，在领瞎子。我在追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球员他们是怎么在参加世界杯的，那是一个比赛，就好像我们的赢过我们也在比赛，我们跟谁在比？你不关心特尔说没关系啊，佛教的慈济功德会他迟早会去关心的啦，一定的，他不会输给我们，而且我们讲小组他们也会学啦，我们用诗歌带他们也会啦，他们到最后什么都会学，学得很快。我看到一个英国队的足球代表队，他的格言是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 竭尽所能的要赢得这场比赛，他用竭尽所能，我是认真的，而且是最后一搏的，我那个认真是很撞击我的。没办法啦，哎，我们教会青年团其实要报名，很像只剩下我一个，我就报了，哦，这样子的哦。你是要很认真的，我是认真要来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必须讲普通话，一讲完，我还是要拼命去吸收，即使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有一个葡萄牙的足球代表队，他说什么？我很乐意能够做到110%的准备。他希望做到110%的准备，目前我做到的是100%，我想这已经足够协助我们的。如果毕欣啊、哦、已经上完课了，他是我知道有些人拍手机，你明天或者这个礼拜你还可以再去想什么，然后开始写下他触动你的地方，你给他注意。如果你只要得80分，大概你得不到80分，你会得到60分。这个人是想得到110分。可他最后得到的是什么？100分。然后你说，王妈，你跟我讲这个什么嘞？哎，我们香港跟你们台湾一样啊，我们的足球队永远打不进世界杯了。可是德国就没有特尔亲子福音营啊，台湾跟香港就都有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跟世界说话啊。今年你们真的要打一场硬战，我不知道。上帝跟我说，今年你们的支币额数量会让毕欣预测的是很精准的，他是会整个特儿里面数量最多的。我已经讲过这是三胞胎的，因为我已经不讲了。雅各书1:17，我们用广东话来念，预备来。如果你现在说王妈妈，我是菜鸟助教。没关系，我都笑笑的跟你说，你现在可以是菜鸟助教，可是到了8月，你进到那个营地的时候，你要有信心，我可以为耶稣打那一场美好的仗，因为各样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如果你觉得你是菜鸟助教，然后从现在3月到8月，你都不会去跟上帝求主啊，你帮助我，我在什么地方是不行的，其实我想经历你的同在，你去求，你去求，你欠缺的主就必供应给你。足球大赛好好看，我真的很喜欢看，我可以一个晚上都不睡觉。可是足球最重要的就是啊，把它踢进去！哦，德国队拿冠军的时候，你知道挥气怎样？哦，所有的人就像夹道欢呼了，他们真的受到热烈的欢迎。对不起。你们一会办完，香港的人不会这样跟你们夹道欢呼啦，你们不会有一个车子关在那边很嗨啦，人家就说你们好棒啦。但是是的，有的，在天上天父爸爸他会对你们怎样心满意足，因为你看中了他所看中的，他所爱的宝贝，你用上帝赐给你的爱关顾了他，而且你实践了圣经的一句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一个坏国王叫尼禄国王，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坏国王当然很怕人家刺杀他，所以呢，他是训练的那个皇帝的脚力队，那个44个脚力队是要很棒的，他要是全国家最强壮的人，全国家里面最勇敢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要运动神经很发达。尼禄皇帝会赋予他2个任务，第一个就要担任竞技场的巡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保护皇帝的安全。可是皇帝怎样？是一国的君王，所以他很注重你的忠心。每一次上班的时候，格言大家一定要念，他们要去念，我们40个脚力者决定卖命为皇帝脚力来赢取胜利，并且从皇帝的手中领取胜利的冠冕。他在洗脑。可是你知道吗，有一次罗马帝国他们去跟外面征战，那个战场在法国，大概就是在高卢那个地方，战争很刺激，所以最后皇帝决定把最精锐的这40个脚力者派到这个最前线去。当时整个的指挥官是维斯佩济安，可是这40个脚力者离开皇帝之后到前线去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听闻了福音，而且40个脚力者就归向耶稣基督。 这个消息被尼禄皇帝传到了，那个时候的战争正的是在冬天，是冰冷的，那天是很寒冷的冬天。结果国王就派了一个格杀令给指挥官，叫做你们手下的部队，凡是皈依基督信仰的一律格杀无论。哇，维斯佩竟然收到这个时候，他感觉怎样？这是没有办法违抗的。他就对着40个角力者问说，你们当中谁信奉耶稣基督好不好，请你出列。他吓死了，本来就一个两个出来，后来很快的，这40个角力者全部都出列，没有一个人是怕死的。维斯佩吉安吓一跳，你知道他舍不得处死他们，所以他就说，再给你们一点时间考虑，明天日落之前放弃信仰，否则就处死。这是玩真的。日落日出真的隔了一天了，他就在问你们当中谁信仰耶稣基督的好不好，请你们出列。这个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全部就冲出去，他们的信仰是玩真的。他真的怎样，没办法，他要执行皇帝的命令。可是维斯佩吉安的这个指挥官，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士兵拿刀杀了你们，因此他说，我要剥去你们的衣服，把你们丢到那个冰冻的湖水里面，让你们活活的冻死。所以他们40个脚就被脱掉那个战牌，钢盔也脱掉，就把他丢到那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去。当丢一个的时候，大家就同声说，我们40个脚力者决定卖命为基督脚力来赢取胜利，并且从基督的手中来领取胜利的冠冕。每一次丢一个，40个脚力者就像同心的把这个呼声就说出来，他们要赢得那个胜利的冠冕。你知道好冷，然后你已经没有穿衣服，然后在冰冷的湖水里面，那个呼喊的声音就越来越薄弱。你知道吗？突然间有一个脚力者怎样，他受不了了，他怎样，他就爬上岸来，然后呢他就生火取暖。当人家看到有一个已经爬上来的时候，突然他们跟微弱声音就变得很大，他们用最大的力说，我们30个脚力者决定卖命为基督脚力来赢取胜利的冠冕，并且从基督的手中领取胜利的冠冕。你很难想象，就在那一瞬间，上帝的感动的维斯佩吉安就在他的心中动工，耶稣就住进这个指挥官的心中。你知道吗？维斯佩吉安就把他的战袍脱掉，把他的钢盔丢掉，他就跳进去那个湖泊里面，就大家就同声的喊说，我们40个脚力者决定卖命为基督脚力来赢取胜利，并且从基督的手中领取胜利的冠冕。你们就要打这一场战，如果你们有一个是掉以轻心，打不下去的，你最后是累的，太多舒服的地方可以去，为什么我要去搞这些那么难搞的，自闭了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觉得他是上帝的宝贝，他也是上帝所爱的，我觉得你就要很认真，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助教。如果你是一个随便便的助教，在圣经说，魔鬼像一个可吞食的一个狮子，他在空中寻找那些可吞食的，他会把你吃掉的，他真的会把你吃掉的。因为这个淫秽是玩真的，这淫秽不是在玩假的，你要委身在这个淫秽里面很重要。你平常可以委身在读经、上祷告、上教会，可是你真的每一个都要很认真。毕竟已经一直强调祷告，如果你问我妈妈为什么台湾的淫秽今年可以走到12年，其实只有两个字，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会间接传给了什么，那些的自闭特儿的孩子，他们比你更执着，他们会做得比你们更好。因为每一种残障的类型都是有固着性，因为他们是很固执的。如果对一个好的事情固执好不好，你觉得祷告是不是很好？你不觉得有一天有一个代祷的军团是从特尔产生吗？我的女儿就是一个最忠心祷告的。我再说一次，台湾的淫秽可以走到第12年， 我们只有两个字，祷告，祷告，再祷告，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可是会有考验的，可是这个保罗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伟大的使徒保罗坐过牢，他被挨打，他被棍子打，他被鞭子打。伟大的保罗曾经遇到船难，你要不要想一下，你的船翻了，你掉到那个冰冷的海水里面24个小时，你没尝过对吗？保罗尝过。所以我觉得毕竟的那个形容词很好，被咬，被抓头发，最低的什么消费，他被抢。保罗建立教会，可是那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些的困境压着他，他要自己支帐篷，自己供应自己的经济的需要。可是保罗告诉我们，他的一生都是委身的基督徒。你以前可以不是，可是当你愿意走进这个特儿亲子福音营的时候，你要告诉你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再见的，我要玩真的了，就是你是一个委身的。委身一点都不好玩。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20章24节，用广东话，预备来。Yes， 你不以性命为念，上帝都会保守你们的性命。可是你越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越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同在。告诉你一个法宝，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0节，请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特别你的第一天是很难受的，很挫败没关系，忘记第二天重新跟自己上帝自己一样，就上帝让我今天的状况，我可以比昨天更好应付一点点，每一天都愿意更好。最糟糕的助教是第一天，哈，你看人家都这样哭哭啼啼，你看我多会，我照顾我的孩子嘞。哦哦，你一掉以轻心，搞不好第二天你的孩子就是爱别的辅导了。不知道，你每一天都要把神紧紧的去抓住的。其实你就是要像这样子把足球踢进去，去赢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第一次的助教的赢前训练，第一次。你离开荃湾基督中心堂，你就告诉自己，我完真的，我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我要迎娶那个生命的冠冕。我好喜欢诗篇57篇7节，我们一起来用广东话来念，预备来。你有没有发现他讲两次，我心坚定，坚定你来营会当助教的心。当然你要逃跑我们也觉得 OK 的，从不去勉强，但是我鼓励你坚定你来营会的心。现在我们要请欢慧欣来唱他在香港的最后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不是，并不是台湾作词作曲，其实是香港。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香港这个特儿叫做吴凯琳，他在北宣他受洗的时候，他好感动，他就写下了一首歌，孩子啊我是爱你的。然后呢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叫做陆信全牧师，他看到这歌词很感动，他就谱了这个曲。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里头有一句话说，因为我知道孤寂，我不会让孤寂在发生，我比别人都了解特儿的困境，特儿家长的处境。如果你们不主动贴近特儿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很敏感的，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很自卑的，可是他们真的很需要朋友。我们来听慧馨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孩子啊我是爱你。等一下你注意看那个画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在有一届在走生命桥的时候辅导对待孩子的那些的辅导，跟你们一样，有些人也还不是爸爸妈妈，可是他们就知道怎么去爱那个孩子。我们来听慧馨唱这个孩子啊我是爱你的。 放 MP3 音控。最前面，这是香港土产的一首歌，真的很触动人。好，我们请音控。我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他让我知道孤寂，他不会让孤寂再发生，因为他让我深知道，深深的知道，我并不孤单，我还有耶稣，我有耶稣。你知道吗？这首歌你看到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特尔他做的歌词。他不会走路，他坐在轮椅上。他在香港没有高尚的职业，没有赚很多的钱。可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竟然会说最重要的，我的心归耶和华，我没有什么能够奉献给。我只有我这个人给他。你觉得你不来当助教，香港音乐就不能办了吗？ 你觉得就没有人可以来了吗？不是的，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他要把一个极宝贵的礼物给你，他不会缺。可是我觉得，我想鼓励你，像这个特人一样，无感一样，我只有把我这个人献给主耶稣。营会不是在八月开始，营会很早就开始。你报了名，你要预备你的心，去满足上帝的心意。不是今天受训完，就到了下个月，每一次只有在受训的这一节，你自己去跟上帝讲，我报名了，我要很认真的来当主教。你会发现2016年会是你很不一样的一年。我多么盼望你深深的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一起祷告，结束这个营会，很早你就注定要有，其实这是你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还在念书的时候，人们告诉我香港叫做东方的明珠。是的，香港是一颗最宝贵的珍珠，香港那个珍珠闪亮到它可以照亮四周围阴暗，特别是对岸的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很多的东南亚的国家。可是主耶稣，两届过去了，两届过去之后，第三届交在宣基堂跟荃湾基督堂他们两所教会里面，他们都是完整的。可是主耶稣这里头，其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困难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报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总相信慈爱的主，你用你自己所有的人托住这个营会，你要祝福这个营会，耶稣让真的在后的跑到前面，也让最小的真实的在香港成为最大的。孩子如此的祝福与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我想大家做一件事，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刚才听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我觉得我们，我很想你们有些回应，这个回应其实是一个祷告来的，将你的祈祷就是 很直接的写下来，还有呢就是这个你的代祷需要，你可以用一个祈祷的心来到写低，亦都可以直接写你的代祷需要，因为呢我们会收回这张卡，然后呢是会在教会里面，由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认真，很认真地为你的祈祷，你的回应呢来祈祷的，我们全教会，所以呢你要好珍惜这张卡，写低你现在这一刻很想祈祷的内容，好吗？那帮我派一派啊，唔该。呢边啊，唔该，呢位姊妹派呢边啦，唔该你吓，我希望够啦。大家有冇笔？请同工帮我留意，可以咧俾啲笔。如果你冇笔，请你举一举手，我哋咧俾啲笔你，你即刻写低你嘅代祷需要、你嘅期望，甚至你嘅祷文。咁我哋就会按你写喺呢张卡上边嘅你嘅祈祷嘅内容、你嘅期望、你嘅代祷需要咧，我哋会发动全教会。佢唔识你嘅，佢未必识得你，你可以写低你嘅名。咁佢攞到呢张卡，睇到你嘅名同埋你嘅祷文嘅时候咧，或者你嘅代祷需要咧，就会忠心咁为你祈祷吓。所以你而家开始写，我俾啲时间你啊。请司琴咧，唔系司琴啊，请音控咧，微微细细声开开头先嗰首歌吓，头先韦恩唱嗰首歌，细细声，细细声，好细声。 够唔够啊？唔系好够系嘛？我嘅 office 都有，我仲有啲卡喺 office。台面的袋有没有见到？教会的祷告神很有回应的，所以你很认真地写你想求什么，会有事发生的，所以你好地你放心写，我们会有很忠实的人来到去开始为你祈祷。如果你是助教，你括住一瞬间你写你名字的时候，你要括住旁边助教，那我们就更加要为你成为助教这件事来祈祷。写好了呢就可以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同工可以收回这些卡。时间差不多，如果神应允你头先所写的这一件都不得了的了，是不是写了最重要的了，那就现在可以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会为你祈祷。跟着我想大家又做第二件事，请你拿你的手机出来入去，有没有？有没有手机啊？有，在 Google Search 那里呢打 cccctw.hongkong。有没有入过我们的网页啊？有没有去过啊 ？cccctw.hongkong 在 Google Search 那里，咁你即刻咧就会见到基督中心堂荃湾荃尾，有没有见到？入去啦。哦，你哋有没有 WiFi 啊？对唔住啦，用你自己的数据啦，好吗？系，如果得嘅上入上网吓，入去我哋教会网页，然后喺教会活动那里，教会事工那里去找特殊儿童亲子营，特殊儿童亲子营入去，然后呢就找营会简介，营会简介那页，跟住 share 出去。你想到哪一个？你想一个人，想一个人你现在很想将这个营会的消息告诉他听的，share 这个网页出去，营会简介这一版 share 出去，识唔识啊？唔识唔紧要，翻屋企学啦。如果识嘅咧，就喺而家做呢件事，好冇 ？share 俾一个人，你写低，请为呢件事代祷。呢、这个可能系你讲嘅，点解你要 share 呢个网页咧？请你为呢个聚会祈祷，因为我会参加，系咪啊？请为这件事祈祷，因为很重要。或者是说呢，你会不会考虑来这里做助教啊？这里很需要人帮手啊，你写下这句说话。或者是说你，我觉得你很需要参加这个聚会。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来的话，你的屋企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诚意邀请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现在 share 出去。 这个是第二件你会做的事。都是汪妈妈想我们鼓励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嗱嗱声快做了它先 share 给了一个人先。如果你有群组，那个群组呢是你 share 什么他都会看的，那你去那里啦，你就放这个在那个群组那里啦，他们很支持你的，他什么都会看的，会关心发生什么事的，那这个群组立即就知道你所关心的事了。好，分享了是不是？好啦，那你不要等反应了，收埋个电话先，第二个动作完了啦。好啦，第三个动作就望住我啦，我要报告。我哋今日系第一堂，我哋好感谢神俾必生同埋汪妈妈带俾我哋咁大嘅鼓励，我哋唔知点样表示好，不过都系嗰样表示好嘛。好啦，拍手掌，系啦，我哋好多谢佢哋。啊，谢谢啊，必生咧，佢一阵间六点钟就会即刻飞去机场。就会搭九点半的飞机回台湾，听日就要上堂，所以他是琴日朝一早到，今晚立即走，九点半到，琴日九点半到，今日九点半走，啱啱几多啊？24小时系咪啊？系啦，咁就即刻回台湾啦。我哋好感恩他在我哋中间将11年的经验同我哋分享。汪妈妈都是将11年甚至超过嘅，即系佢同佢个女儿一起走嘅呢30年，佢嘅感佢嘅情感倒俾我哋。每一次我听到佢讲到有关过去的经历嘅时候，佢都系情不自禁嘅流泪。每一次都系咁激动，走过嚟系唔容易，但系咧。神佢系从最黑暗、最无助嘅深坑里边咧，去救出一个人，救出一个家庭嚟，让佢嚟话俾我哋知，我哋可以点样做。所以咧，我哋多谢神差呢个家庭同埋咧必生喺我哋中间。咁从今日开始上完呢个堂之后，我愿意你更多嘅去留意特殊儿童，更多去了解佢哋。我都希望你能够。争取经验去接触特殊儿童。咁我哋教会呢今日举办咗第一次嘅宝贝班。其实呢我哋教会都有少量咁样嘅特殊孩子。咁如果呢你係好想有机会接触嘅话呢，你可以同我哋嘅同工卢姑娘接触希望佢俾机会你去呢服侍呢啲孩子。或者係同呢陈少薇姐妹接触。佢都会呢让你去有机会去体会同特殊孩子相处嘅。咁所以呢喺呢一段嘅期间呢大家都可以呢嚟到去搵机会去即係体验一下，如果你完全冇经验嘅话。我哋呢今日以后呢都会透过 WhatsApp 同埋电邮呢同所有嘅即係助教呢嚟到接触，所以请你呢留意所有最新嘅消息会透过 WhatsApp 同埋电邮呢通知你，仲有摆喺我哋嘅网页上面。咁唔係助教嘅你想知道呢都欢迎你嚟睇我哋嘅网页。我哋有一个精神你要好记住，参加呢个营会有一个精神非常之重要，就係我哋呢个营会叫做咩营会呀？特殊儿童亲子福音营，係啦，我哋有一个精神，我哋好想传福音。所以呢我哋唔係去學點樣幫特殊兒，我哋唔係呢想去增進自己喺呢方面嘅經驗，我哋又唔係話呢想帶走一個理想，想做啲咩嘅社會服務，我哋乃係只有一個目標，就係要傳福音，希望呢大家都一齊嚟同心合意。由今日開始你最好就調教你嘅心思精神，我哋一心一意嚟到去辦呢個營會，係希望將特殊孩子同埋佢嘅家庭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这些特殊孩子有改变，他回到家会令到他的家庭反转过来。这个是汪妈妈说的，他将这个信念给我。特殊孩子信了耶稣之后回家会反转他的家。我们做了一件这样的事，靠着神的恩典。我希望各位助教呢留意是我哋系俾你嘅训练系符合天堂规格嘅，你会用极短嘅时间 来到去听好多的资料，但是很奇怪，你明白的，是不是呢？我们是符合天堂规格的一个训练，我们很相信你的灵性、爱心和信心祷告，还有自洁生活，都会随着这个训练，随着这个营会有很奇妙的改变。天堂的恩典要临到你，神的恩要改变你，使你能够符合天堂的规格去参与这个这么特殊的聚会，我们相信。所以呢，我们期待见到你的生命变化，就一如呢我们期待在营会里面呢看见特殊儿童的改变一样。我们以祝福你。容容在这里呢介绍在这个的营会里面我们的一些的主席人员。我们的家长主席呢就是胡志姊妹和李伯英弟兄。胡志在这里，伯英有没有来啊？没有，胡志姊妹是我们的主席。伯英呢是副主席。是家长组的。儿童组呢，我们的主席就是卢姑娘、卢伟冰姑娘。是副主席呢就是张志凤姑娘。是啦，他们两个站在最后边。是啦，是啦。好。跟着呢就是手足组。手足组的主席就是刘志伟先生。是啦，站出来啦。是啦。同埋呢副主席就是谭文庆先生。是，好。咁全营嘅主席呢就係我，副主席呢就係梁庭恩传道。我哋嘅营会嘅顾问呢就係汪妈妈同埋必生，係佢从台湾会顾我哋同埋俾我哋去问。我哋嘅会幕就係李玲牧师同埋万牧师。李牧师喺度吗？李牧师有冇喺度？有喺度。李牧师好，我剛才見到他的好像是不是好，同埋萬牧師、萬德康牧師都在這裡。好，我們很歡喜，真的今天仔仔一堂來齊了，願意呢我們下一次見面的時候比今天更多人，因為你們的消息傳開去，有更多人來要成為助教，要參加這個營會，要在這裡學習。我想問一下萬牧師有沒有報告？冇，一陣間咧，請你祝福好嗎？汪媽媽咧，想我再俾多少少時間佢，俾汪媽媽。汪媽媽咧，喺度。
其实从今天一直到八月，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怎么样让你对这个意象那个温度没有去消失？你是有一个温度，你是有爱的。我在那边的书哈，有这个《天国口味》剩下两本，然后呢，《天使歌手》好像剩下七本，然后呢，我们去年的这个营会新的还有比较多。我觉得你有的就不要去拿，你没有的。我当作是汪妈妈送给你的，你不投奉献箱钱也 OK， 可是如果你真有感动，那个钱是为这个营会奉献的。如果你不拿这个，我实在很想把它带回去台湾，因为台湾很多人要，我们都没有了，我那边就剩下大概三本，我还要去马来西亚也不大够，但是我就不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我真的希望香港可以把台湾干掉，追过去，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但是我希望你们会比我们更蓬勃。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每一个我们的助教写的非常的真实，我觉得可以帮助你在还没有进到营会之前有那个图画出现，有图画跟没有图画会差很多。然后你也知道自闭的一定要有图画，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要跟自闭人就先有个营会的图画，对你是会有帮助的。我觉得这本我觉得很棒。然后呢，我到现在我都还不敢跟陈立祥牧师说，如果你们那边的可不可以给我带回去，因为我现在没有想到今年台湾不大够这样子，但是我们因为也要再办今年的营会，我没有办法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有那个宽广的心。 OK， 你没有的你就去拿吧， OK， 你就把它带回去，然后你拿回去就看，我觉得这本书一定会帮助你对特殊儿亲子福音营从一个很模糊的轮廓会变得很清楚。你也要相信上帝会透过文字跟你说话，你也能够在文字中遇见上帝。我等一下就会把那个摆回去，然后希望不要让我再带回去，我真的是希望就被你们拿光了。
我是汪妈妈咧，攞咗500本啊吓，咁啊教会咧派晒，剩咗落嚟嘅时候咧，我都系预料今日有或者呢段时间有唔同嘅堂会嘅弟兄姊妹嚟咧，佢哋冇攞过呢一本嘅迎刊咧，你就可以攞去啦。里面真系好感动噶吓，所以你一定要攞走佢，好唔好啊？咁我哋咧就好想咧系大家咧助教有彼此见面祈祷嘅机会，所以我好想咧大家能够留低最后开一个祈祷会，唔好错过呢个祈祷会。我哋到6点钟可以有20分钟，好嘛？助教或者系你唔系助教都欢迎你，唔好离开，留低同我哋一齐祈祷，俾我哋打气。好唔好啊？吓咁就然后咧到点样讲咧？不如我哋咧先一齐起立嚟到去接受咧万牧师个祝福，跟住咧我哋就会有一个茶会，同埋咧茶会嘅意思系少少嘅点心送埋嚟你哋嘅嗰度咧，俾你哋去食同埋开祈祷会嘅吓，请万牧师为我哋祷告同埋祝福。
我哋一齐祈祷下，赐我天父，我哋今日真系好感谢你，主啊，坐喺度嘅每一位都系你所拣选嘅，主要系你用爱嚟到呼唤佢哋，佢哋愿意嚟到回应你嘅感动。虽然喺好艰难嘅时候，可能系申请假期有困难，喺各方面都好紧张嘅时候，佢哋都愿意真系豁出去，愿意回应你嘅爱。主要我就恳求你，求你祝福呢度嘅每一位，让佢哋成为祝福。主啊，愿意佢哋嘅生命俾你使用。主啊，我哋要承认我哋好微小，我哋真系唔识得点样帮呢啲特殊嘅家庭，我哋冇经验。不过主啊，呢一切都唔在乎，因为我哋有你。主啊，因为你爱佢哋。主啊，我哋愿意将自己放喺你嘅手中，成为一个爱嘅管道。求你让你嘅爱充满我哋嘅心灵。原本有怜悯，满有恩惠，创造我哋生命嘅神，爱我哋，甚至将佢嘅爱子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嘅各位天父，向你哋各人仰念，赐你平安。愿你哋嘅灵与魂与身体都蒙神嘅保守，又愿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牺牲嘅爱充满我哋嘅心，更加愿意圣灵保惠师使用我哋每一位嘅助教。每一位服侍的弟兄姊妹，主在你手中成为爱的流通的管子，愿2016年的特殊亲子福音营成为每一个入来的家庭的一个很大的祝福，愿意每一个的家庭他们都能够认识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耶稣，愿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亦都与这个营会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
好，请坐。大家可以跟你身边助教，不是助教都来去分小组，4-5个一组，我们可以为营会祈祷，亦都可以彼此代祷。再次欢迎你们出席。